OK，可以了，现在听得到吗？现在清楚吗？
哎，可以可以，非常清楚。
我需不需要用耳机啊？还是就这样？
就这样就可以了，就这样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要打开摄像头吗？要看摄像头吗？
哎呀，那开了摄像头会有延迟，我以前尝试过，但我你因为你帅哥，你想开也可以。
别，真不是，不是我就想着，如果开摄像头能更有
也可
交
以。
流感一点，那也可
哦，
以。
主要是我这里是没有摄像头。因为我是一个 Mac mini 嘛，mini 不是你要自己再配摄像
明
头，我懒
我
得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去搞。
你是那种小主机对吧？
哎，
Mac mini
对，这个在家里嘛，
明白明白。
我上班的时候也有个笔记本，就是不想，就是哎说万一被人看到了是吧？我就是
明白明白 明
分
白。
开。
好的，那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们就这样说吧，OK。
可以可以啊，这今天我这样，看你在发朋友圈跟那个峰哥嘛，然后我就
对，
问你
我
一
很喜
下。
欢那个，对，那个风格亡命天涯，
对，他很出名嘛。然后我看到，哇，你比峰哥又高，长得又帅，你肯定也更厉害。
没有，我刚毕业，刚工作，一个啥都不懂的小孩。
去年你可能也许记得，也许忘记了。去年我邀请你，你说不行啊，太忙了。然后你要毕业，你
对，
说做那个什么，
我先介绍一下背景吧。
可
去
以。
年我当时家里的时候是去年我秋招，去年我们大学大四的时候秋招，我当时也在不停的补功课，因为大学一直在玩嘛，直到大四才开始比较用功的找工作，然后就泡在图书馆嘛，平时通勤的路上去图书馆通勤的路上就会听一听你的博客嘛，听听这些技术博客啊，听听大家的分享，然后我就觉得对我特别有帮助，接着今年春招结束，我找到工作之后，我本来。当时就很想录的，但是春招，找到工作之后，我又马上去毕业旅行了嘛，然后就一直拖到现在，今天有这个7集才开始录。
对啊，我记得以前看你就说哦，你要毕业，所以你非常小，才20多岁是吧？20多一点吧，二十，对呀对呀，看看照片就非常非常年轻。哦，你现在是刚刚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吧？还是还没
工作
去？
了2个月了，我们是7月份入职，开始培训了1个月，
这才刚刚开始。哦，对，你可以，呀，跟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了。你觉得，哎，上大学的时候跟这个跟工作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马上，有没有什么
好，
铁拳感？
那我先聊这个吧。本来
可
我
以。
是想着从我小时候开始聊到大学，但
也
是。
可以，也可以。
但是现在刚好聊到这个话题，我也可以简单先分享一下
可以。
我的感觉，就是找个好工作还是挺重要的。找到好工作之后，我觉得比大学好玩多了。工作，我感觉大学回顾大学没做什么实事儿啊，就没有什么太有成就感的东西。我大学都用来旅游了，用来玩了，然后应付应付考试之类的，平时。
对，那其实这应该是我所有大学大部分大学生这样，咱不好意思说所有，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大学生都是这样吧，对
我
吧？
身边的同学大部分也是这样的。我们宿舍有5个人，然后有一个留级了，有2个考公，一个考研，考公考研的都失败了，都最后都去找工作了，找的工作也都没有我好，呵呵。
那可以的，可以。
所以我感觉我还挺幸运的。然后找到一个好工作，我觉得也挺好的。第一就是报酬，有报酬嘛，比大学那个穷光蛋的时候好多了。大学花钱还得靠父母嘛，然
对
后
对对，现在可以自己搞了。
对，可以自己支配，可以买自己喜欢的电子产品啊，可以投资自己的爱好啊什么的，比较自由了。
对对对，你毕竟是父母的话哈，虽然也是父母应该了，但是你毕竟还是要隔一手嘛，对不对？父母还说你得省着点花呀，或者是什么的，你也不好意思使劲花吧。
那我还是从我小时候开始一直讲到后面吧，要不
可以可以可以。
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先吧。我觉得我的家庭应该在中国应该算挺幸福的，我爸妈都是在珠三角这边做老师的，做小学老师。他们从小对我的教育呢也比较民主，然后都会跟我讲道理。
那挺好了。
然后他们也很注重我培养兴趣爱好，比如说羽毛球嘛，我从小就一直有专业练羽毛球，练到小学毕业。
哦，那挺，你这种属于童子功嘛，这种的
对对，
话会
属于童子功。
打不了，不给
我小
童
时
子
候，
功打。
对，我慢慢介绍吧。我从先从小学开始介绍吧，幼儿园感觉没什么记忆了。小学我跟我爸是在一个小学的，我爸就是小学老师嘛，然后我跟他在同个小学，然后我小学就非常吃香，因为我是教师子女嘛，然后那些老师都对我非常关照，在课堂上也会表扬我什么的。反正小学应该算我人生中比较高光的开始。我当时还挺不以为然的，但是后来就知道，其实挺多班上挺多人都挺嫉妒我，或者就是大家觉得不太公平。
也谈不上不太公平。我可以讲一下我们，我没有哈，就是我家小孩上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太多了。然后他们是只要是学校子女或者是比较有当官有权有势的，他们会单独的放在那个班里，就是比如说
也有。
那单独的那一个班，他不会跟普通的人一个班嘛。那个班呢，肯定是任何，就是说你只要不管是体育比赛啊什么比赛啊，肯定都是拿最好的嘛，都是第一。就是老师，因为那里都是教师的嘛，教师子女，其实这些学生也都知道嘛。以前的时候，我儿子还小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们班这个什么东西？那我们不是嘛？然后我家小孩就会说，哎呀，那第一肯定是那个班拿嘛？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小孩的，所有教师的，还有权有势的，都在那一两个班，应该是一两个班，他们就一直是这样。那时候我还要稍微安慰他一下，我说，哎呀，这种东西哈，也确实没有办法。然后，比如说，他们其实我家小孩这里有那种弄无人机呀，弄什么什么的哈。对，这种按道理说，你应该是每个学生或者抽签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这个就不抽签，就直接都送给那个班嘛。就是那个班是主打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兴趣爱好，然后基本上都是在那个班选择的，就是多
我
才
知
多
道，
艺。
就是，
对，这是中
但
国
我
现
倒
实，
不
中国
是，
现实。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倒不是特别夸张，因为我爸也只是个普通老师嘛。然后当时我小学的班主任啊和数学、英语老师都是我爸挑的嘛，他可以安排老师哪个老师教我，但是倒没有说指定所有教师子女都分在同一个班，但是那些老师肯定会比较关照我。然后我记忆非常深的，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当时。小学的时候肯定会犯错嘛，一群人一起犯了错，然后当时那个老师就没有怎么批评我，但是把另外一个人几个人都批评了，就比较照顾我。后来我跟那个同学交流的时候，那同学就说明明那时候当时你也有参与的，但是你凭什么就那个啥？
也有点道理哈，这样讲的话，
是的，反正我小学就挺顺的，但是我也不是那种学习很有天赋的。但是自己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是教师子女，所以就学习肯定会比较认真负责一点，也不会很差，大概是班里面排第5名左右吧，普通班。
那可以了，那挺好。
对，但是也不是那种天赋型选手，我从小就知道我不是那种天赋型选手，也不是每次都考第一的那种，
这
但是，
前五就很好了，前五很厉害
这只是小学嘛，然后到初中。到初中我就不是教师子女了。初中我是读了我们那个区最好的初中，当时，然后一上那个初中我就有点挺不适应的嘛，就开始变成一个小透明了。毕竟，
就是没有，有点落差是吧？感觉到。
对，肯定有点落差，因为之前小学时候因为有关系嘛，那些老师都认识我，然后都会表扬我。我有闪光点，那大家肯定就对着我闪光点不停的表扬嘛。但是到了初中，对我来说就比较回归那种比较公平的氛围了。
也正常了，也正常了。我是觉得，比如说，以前我跟我家小孩就这样说，我说你不要太在意这件事。你看你在小学的时候这样，上了初中，这个地方，比如说出了我们这个地方，家长不能永远罩得住的，就慢慢来。
对，
我说你还是要靠你自己嘛，基本上
是
是
的，
这样。
是的。
但也是我自己给自己开脱，我他妈又找不到什么关系。我是属于那种，哎呀，人家都要送礼，我会。 我会很纠结去怎么去给人家送礼。人家其实有的老师，比如说教师节，以前的时候，现在我不清楚了哈，就是教师节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人家要收一个卡的，可能600块钱、800块钱，实际
是
上是这个，
有啊。
对，是这个样子。你送了几乎是没什么用，但是你不送呢，就有点用了。你不送
对，
他会记住
不
你，
送老师记不住你。
对对对，
对，
然后。
我懂，我懂。
哦，就这个样子嘛。有时候我想想，哎呀，我
我
说
明
他
白。
妈的，也不，当然也心疼那个钱，但是呢，感觉到面子上还是很过不去嘛。啊，就，
我也
但
觉
是
得
我
很
还，
没必要，其实，对啊，
啊，
教育不应该是这样的吗？我
对，
现在自己也是觉得是这样。
嗯，但是现在想想，哎呀，既然人情社会嘛，也就这个样子了。也就是，我也像我这种人的话，我也就是还是比较怂的，在网上另说。在现实中我不跟老师冲突，我可能是，永远不在群里，就是我不讲话，我连表情包都不发，我也
都
不发
笑
收
死。
到，也不什么东西。对，他们讲什么都是什么，我经常跟我家小孩我说，哎呀，就是反正我们就这样看一看，看看作业，他们讲什么我们都相当于没看到，就这个样子。哎，对，也没办法。
那你还挺佛系的呀。
不是啊，你争来争去的哈。因为我也慢慢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则嘛，就是，我小孩，比如说1、2年级，尤其是刚刚上1年级的时候，家长就特别的在意这件事情嘛，就是
是
特别
啊，
在意你家小孩在坐在哪个位置，坐在哪个地方，哎呀，学习成绩考了多少分，然后2年级、3年级、4年级，这家长就慢慢的理解了，哦，我家的小孩也就那个样子，他坐在与老师关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大。真的是不是特别大，他慢慢就会理解了。上初中就越来越理解了，能不能考上个好的高中，
那
能
肯
不能
定是
什么
考
的？
不
哎，
进
对
的，
对，完全就老师管不了了嘛。人家
是。
老师也是同样教，妈小孩，比如说给你个物理题，就是不会做，你不能说老师没教嘛。其
对，
实慢慢家长也就慢慢理解了。比如说你再上了高中，什么就佛系了嘛，早
是的，
晚
是
要
的，
佛系，就发现，哎呀，小孩就这样，你也别逼他了，逼太多了反而更不好。反正
是的，是的，
我是因为我性格上我不想去纠结，我从小学就比较佛系，我觉得这东西教不来。然后
我觉
你
得也
就
挺好，只要
对对
是，
对，对，你可以讲讲你初中了，我
对，我
插一
初
句。
中。如果说我小学就一直处在比较高光、比较顺的时候，那我初中就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中考就是人生一个重大挫折。那我就介绍一下我的初中吧。
嗯，可以。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其实也维持了小学的水平嘛，比如说在班上就排第10名、前10名左右。初一、初二的时候，那时候的题目都不是很难，然后我又是一个学习比较均衡型的人，就是我没有特别短板的学科，但是每个学科呢，偶尔能发挥好。
对，
大部分学科比较平均，
那可以了。
然后刚上初一、初二的时候，有些人会偏科嘛，然后我就比较全面，所以我能保持在第10名左右。当时其实也没有很努力，就是比较认真的对付那些作业啊、那些考试啊，就能考前10名。
那
初
挺好
一、
了，挺
初
好。
二是这样，但是到了初三，画风就急转直下了。我们那个初中学习贼压抑，是那种军事化管理。到了初三，那个老师也非常非常的严。然后
可能是因为中考的原因，我觉得。
对，中考看得非常重，然后大家都努力了，然后我自己有点适应不了那个学习环境啊，我也觉得没有打通那种学习的热情，然后不停的在刷题背题。初三的时候开始，然后老师还会给你 PUA。
行为，
我跟你
对，
说哦，我当时读的是那种私立初中，我那个初中最好的初中，但它是个私立初中，每年要花3、4万学费。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巨恶心，他每次我考差了或者谁考差了，他就会说：“啊，你们父母花了这么多钱给你们读，你们就考个这个水平。”我们本来自己就觉得花了
难
父母
受
很多
了，
钱来读书很难受了，他老是拿这句话来戳我们的痛处，让我有愧疚感。我当时没意识过来，我当时就很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的问题造成的，自己的错。我现在就想抽那个老师嘴巴子。
对，有点，就是雪上加霜了哈，属于。
对，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就非常脆弱，初三开始成绩就有点不稳定，经常跌出前10或者考到20名，甚至 排到中间中后都有时候变化非常大，整个人的心态也不稳。那老师也不可能很关注我嘛，我考差了也不像小学的那时候老师那么关注我，会给我分析原因，给我一对一的什么心理安慰之类的。
嗯，
我那个私立学校有大把比我家有权有势的那些什么老板的企业的有钱人，
嗯，
老师根本关注不到我，也没有谁能帮我。然后老师那个老师我班主任也不太好，他就拿这种 PUA 人。
嗯，这也太对了。
嗯，反正到了初三开始成绩就非常不稳，到了中考我更加是考差了。本来我填志愿是填了全区前二的学校嘛，结果我分数其实是刚刚能到那个第二名的那个学校，但是我填志愿的时候，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填了个第五名的学校的尖子班，然后就被那个学校给抢走了。然后我只能去到全区第五名那个学校，我当时就整个人落差贼大。我本来读的最好的初中，但是只能去到第五名的高中。
嗯，
这是人生第一个坎。然后当时我觉得读书的学生可能都有这种觉得，就觉得成绩是天下第一大事嘛，你考差了，读考了好学校，天都塌了。
嗯嗯，对，应该是的，因为你想想。因为虽然过后你再看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但是在当时肯定是天塌了吧？
真的天塌了，当时觉得自己不应该去到那个学校啊。
嗯，对，有很多人是这样，也有很多人就是我说实在的，我倒是知道有一个，这个是更搞的，也不能说更搞了，他已经回来复读了，这是我听，叫也不能算亲戚了，反正是认识吧，熟人吧，算是熟人的。小孩他今年是高考嘛，高考，他是高考，这个更严重一点。他属于什么，他就乱填志愿。有些小孩就是他首先他不听父母的，其次呢他又自己乱填志愿，然后他考的大概是570还可以了，说实在的哦，570还可以哦，570已经挺好了。但是呢他胡乱填志愿，他好像肯定是现在网上都是有那种自动填什么的，他就在网上可能找了找。你想想网上所有人都用这个，你大概考570的大家都会选那几所学院吧，还那上面还写了百分之几十都是录取，然后他选了一个两个三个几个我不知道了哈，我已经没填，反正都滑档了，然后滑到了新疆一个。
哇塞，
他是说我他妈随便填一个保底的，就最后那一个属于那种类似于你这样的了，就是我乱填一个，我从来也不想去，但是既然有几个资源我就胡乱填一个，然后填到了新疆一个，一下来成绩一下来那个录取通知书人就崩溃了，然后但是还是去了一下，这小子对去了一下，可能待了两周吧，就打电话给爸妈说哈，妈待不下去了。那父母肯定觉得你上个学校也没什么好，你不要把小孩子整得心里崩溃了是吧，就哭嘛，又是个女孩，又是个女孩，我看他妈妈跟他爸爸就把他接回来，所以再复读一年嘛。但我相信复读一年他可能就考到600了，至少这对他是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考的分数578，我觉得这已经很高了哈。在我们
我也觉得挺不错的，就是能过得去了。
对对对，他属于就是填志愿填的非常失误，就是你应该每一个你都应该是想去的，而不应该是我前三个我去填了，结果前几个都不行，然后哎去了个新疆。好难，他妈不是整崩溃了？哎，对你，我相信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是类似于这样瞎填？
对，哎，其实我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觉得高考比中考肯定大很多嘛，但是我觉得初中生啊，那个心智不成熟，
哎，对对，
抗压能力真的没有高中生好。
嗯，对对对，那肯定的。
很纠结，我当时考差的时候很纠结，我甚至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身边那些同学考上好学校的我都直接屏蔽他们朋友圈，我都不想看了，看到我都难受啊。
对，你本来可以去第二的还凑合哈，心理上还受得了。对，可以对。但是你这样过去之后看，因为每个人都是要这样过来嘛，你这个打击能力其实是慢慢好的。说实在小受点打击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看很多的。我就是又要引申一下了，这个也是真事了。 我们这里哈，就是在山东这个地方，就是北大、清华三大基本上是属于第三名的。我说是真的。你如果
明白。
问一个山东人，你觉得三大怎么样？他大概想一想，就是北大、清华三大嘛，就三大已
哦，
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就在山东人，在其他地方人呢，觉得妈三大是个啥呀？可能也
相
算
当
是
于
比较好
中
的。
大在我们广东也是
哦，
这个地位。
对，就是这个样。然后呢，然后这个小孩就是一直是非常的好，非常优秀，然后就是从来没受过打击，然后直接考到三大就已经特别好了。他妈他去谈了个恋爱，然后就是恋爱不受打击了，我操，就自杀了，我操，真的就因为谈恋爱自杀。对，这件
哇
事情
塞！
就出现在我们这里。就是可啊，那大概有几年？大概我觉得10年左右吧。就是那时候，曾经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就是因为他跟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小区嘛。就是那个孩子，后来大家就觉得哈，你不能这个样，因为他妈妈对他照顾得太好了，好到什么程度？他首先学习很争气，好到什么程度？他也知道学习是最最重要的，他考的分数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然后好到他甚至就是吃饭、做饭、洗衣服，肯定是不用的，就是他妈妈恨不能要把这个食物送到他嘴里，
啊，
就
这也
这
太
种。
畸形了吧！
对，就是这样，他是学习非常好，然后他也没什么伙伴，就是考试非常的优秀，就是学霸嘛那种。但是呢，他确实从小没有受过打击嘛，然后结果就出这样一点事情。其实我觉得小孩还是妈的给他点小打击，慢慢的打击打击，你这个心态就好了嘛。我觉得是这样，你不能一下子来个猛的，这个就
对，一
受不
下
了
来
了。
猛的有点受不了，确实得慢慢的。有点挫折才行。
对，他是那个小孩就在山大，然后就那样，真的是自杀了。哇，那妈哭的简直就是。虽然我没有
哎，
见过，人家说他妈疯疯癫癫的了，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育的不太成功吧，至少是吧？
是，他性格上有点缺陷，培养的时候。
对，他是，我觉得适当的来搞点打击，你这个慢慢的啊，这个脸皮厚了，他妈的一闭眼就过去了，哎，这才是
对。
比较好，我觉得是吧？
不能太把这个看得太重太重，就那啥。
对，我觉得比如说你以前受到过打击，以后的话你其实。是吧？以前受过这个打击，你这个心态就会比较稳一点了。
是。
不是，对，不是说一下子，哎，一下子来个大的，那个就受不了了，是吧？
不过我站在学生的角度，就是你受了成绩上的挫折，成果上的挫折，你的学习动力真的会受打击呀。
对，肯
我是
定
那种
是。
正向激励的，就是我觉得我去了个好学校，我就能让自
更
己更
好，
有动力学，对啊。但我去了个坏学校，我就，哎，我就觉得学习动力都甚至受影响了，可能
可以，
啊，
对，是因为你那时候想
就
想，
这样，
你这就是十几岁嘛，15岁、14岁是吧？
对。
也确实是，对，小孩那时候承受能力又不够，然后你自己，因为你家里又是教师的，就是说肯定教育这方面，即使他们很民主的话，但是你也强烈的感觉到学习是特别的重要的，因为
因
家
为
里都
他
是
们，
书，是吧？
对啊，
家
因
里。
为他们同事之间也会相互比来比去，不，中国教育就是这样嘛，喜欢
对，
谈身边的小孩互相横向对比，谈谁去了哪里，谁去了哪里，谁分数多高，
对，
哎，
是，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且父母其实，因为我小时候我父母是农民，妈周围的都是农民，所以他们就不太比较这个。但我相信，即使像在教师家庭，不是网上至少有个段子嘛，不说教师家庭就压力是比较大，因为他有一种软压力在那里，即使很民主。他仍然，因为你父母教了那么多学生，他无意间谈起，哦，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去了
是，
清华，哎，但你可能小时候就想，妈，是不是想让我去清华？这个样子啊，也许有点压力，我觉得。
是会有一点，尤其是他们同事之间的小孩，我就觉得，哎呀，是不是给我爸妈丢脸了，或者什么的，当时就会这么想，当时。
对，其实也许他们没这样想，然后只是你这样想。
是啊，而且我读的那个初中是私立初中，花了贼多钱，哎。
你们读3年还是4年？也
三
花
年，
十几万吧，10万肯定是有吧，再
肯
加
定
住
有
校
十
的，
万。
对。
对，我们初中就开始寄宿，那个是寄宿学校。
哦，那是应该很累吧？哦，我是觉得你这样寄宿的话，你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吗？
初中要的，
也要
上
晚自习啊。
初一我记得好像是9点下课，
啊，
然后初二、初三就到10点这样。
哇，这个厉害！那你高中的话应该不觉得很累嘛？因为我们这里高中才9点吧，应该是9点，9点半或者9点。
啊，这么早吗？我们高中是到也是到10点。
哦，我们这里现在还是啊，就9点啊，9点半。
哦，
因为我儿子上高中了嘛，他大概9点40，那他不住校，他觉得妈住校太难了，他在那里住了就崩溃了。而且我离那里是比较近的嘛，给他整个电动车，10分钟肯定就能到家。
反正让他心理上舒服一点挺好的，让积极一点生活挺好的呀。
哎，对对对，
什么生活舒服怎么来。
对，
然后学习不耽误就行了。
反正我是尽量嘛，因为我也发现了这东西，我也不能说什么样子，你逼也没有用嘛，只是我觉得哎，你能好好的稍微好过一点，然后回来可以玩玩手机。玩了手机睡觉了。
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可以，
马上回来，不好意思啊。
喂，
听得到吗？
哎，可以，听到。
回来。我刚点了个奶茶，想边喝边录的。
啊，可以，你可以先拿奶茶。
精神一点。对。
哦，他会送上门来吧？
会
啊。啊，可以。
会的。
你去拿就是了，不着急。
啊，是，拿了，现在可以了。刚刚讲到我初中嘛，中考经历了这个挫折，然后我是那种。哎，有挫折就一直很纠结的。当时学生的心态没有那么放得开，就觉得学习是整个世界嘛，然后就一直很纠结这件事。不过好在我高中的老师都特别好，我高中到了一个公办学校嘛，公办学校的老师，我感觉心态上没有私立学校的老师那么急功近利，他们会比较宽松一点对我，反正我对比之下是这么觉得。然后我是更适应这种宽松的环境，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又回到了我那个读小学那个镇子读高中，然后有几个高中老师跟我爸还认识的。
哦，
啊，对啊。最有趣的是我高中那个班主任也爱打羽毛球，然后我羽毛球也是我的特长嘛，我就经常放了学会跟他一起打一下，打个10几20分钟吧，每天放学，反正就开始回到那种挺宽松，然后心理上很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学习上也开始慢慢有动力了，然后我就感觉我高中就回到了小学那种比较稳定的成绩。
那也不错。
对，
可以说是心态好，然后你这个学习也会比较稳，而且说实在的，高中也没有多难嘛，哈，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他不会说完全听不懂嘛，对不对？然后你心态好了，应该是成绩会比较稳定。
是的，高中其实你认真去学是能学下来的。
对。
然后我高一高二到高三成绩都挺稳定的，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我的就是一个心态上。没有像初中那么急功近利，那么在意纠结每一次的成绩，
啊，
反正心态上比较放松，才能学的有动力吧，我是这样觉得的。
对，有可能是你这个私立，有可能是因为你交了钱，然后私立学校他也是为了打广告吧，类似于这样，因为你成绩不好，人家肯定也，这个不是公办的那个样子，因为他要自己找食物吃嘛。他自己找人搞学费，因此他肯定是更加的去压榨，就有点拔苗助长。我宁可拔苗助长，你高中不行了，但是妈的初中一定要行，对不对？
对啊，
对，我觉得世界是这样，
经常给我们精神上的 PUA 啊，我就真顶不住这种。
啊，幸亏是3年是吧？3年。
对。
哎呀，
我觉得读书时候那个心理上的合乎也挺重要的，真的，尤其是我们这种价值观还没养成的时候，更加要以鼓励为主吧，我觉得还是，反正我父母是当时是这么开导我的，我觉得也挺有用。
对，因为我也相信啊，就是你整了心态，也比如说你肯定知道，包括江苏啊，包括哪里，不是有不停的有学生曾经有段时间1星期自杀一个吧，至少是这个样子吧，对不对？ 是呀，
听说过。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是整个社会传导的一个压力，他其实是太注重于这个。现在你也已经毕业了，你也知道，我相信你慢慢就会知道，他其实这个学习没有那么重要，至少没有学生认为的那么重要。真的是，
就像他们说的，就是一个筛选人的东西嘛。
对，但是肯定是不会说你考上了个什么学校，比如说中大，就这辈子所有的都是坦途，不会这个样子。但是呢，老师是这样暗示你过，至少。
对，老师都是这么暗示，都是把那个成绩看得比天都大。每一次测验，谁考得好，谁考得不好，就开始表扬谁，批评谁，又唯分数论嘛。
对。
表现得很明显、
哦、
然后学生刚好也吃这一套，就老师
也不对，也不能说学生吃这一套，因为学生我觉得是这样，他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因为学生首先心智不成熟，其次呢老师是在教你，他其实我知道有这样一句话，我忘了谁告诉我的啊，他就说嘛，这个老师如果、老师实际上是教不出特别好的学生来了，就是说他的能力不足以把你教成特别特别好的学生，那玩意都是特别，那玩意是天生的，只是你碰上了好学生，他生源非常好，然后你就比如说北大清华或者中大这一种的，但是呢、但是老师有个能力是可以让你考不上学校，他天天恶心你几句就行，那真的是这样，他天天让你心里不爽就可以，他就让你考不成，
挺能影响学生的心态，毕竟当学生的时候就认为老师比较权威嘛。然后老师说的话很重要啊，
对对，
对啊，
他每天让你心情不大好，你就完了。
是，
哎呀，所以有时候，反正我觉得考学哈，最主要的就是生源，其次才是老师，可能就是至少是三七开或者是二八开，我觉得是这样。
老师有个兜底作用吧，好的老师讲课讲得好，那确实能让学生的基础可以打好。
对对对。但是，考高分老师教不出来，大部分就是这个学生就是聪明。
考高分确实还是看天赋。我觉得我高中也挺努力了，但是我怎么我都不可能，怎么都考不进全班前五、全班前三、全校前几。本来我高中是尖子班嘛，我尖子班里面我基本上都是维持中上或者比较靠近90%的水平，但是就不可能像你这样，东哥你能清华北大的水平啊。
我，其实你这样其实是这样，我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并不是谦虚，就是现在的科目的难度啊，题目难度跟我们当时的时候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那个年代的题真的是要简单一些。我可以，你是理科吗？
是啊，是啊，纯理科。
比如说你是纯理科的话，我可以给你讲一讲，比如说化学你肯定学过是吧？我们那时候是没有有机化学的。比如说数学的话，对我们没有有机化学。就我那个年代是没有有机化学的、然后那个数学的话我们没有微积分，我们上大学才学微积分，但你们的但也很简单的微积分嘛，但是确实是有了微积分，就是所以这个难度是增加了的，真的是增加，就是比我们那个年代是增加了的，而且我们那时候语文的话哈、就是也不会像你们现在要背很多的，就是考试他妈竟然考《红楼梦》啊，类似于这种古诗词这种，我们也背一些古诗词，但是都是大陆边上的古诗词，真的是这样，就大陆边上的，像我这种背课文就不行了，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就是不用太背的就可以，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是难度，我们那时候的难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那种历年高考题做到哪个年代。对，如果你做到很久之前的，你就发现妈就是简单那时候。
那倒没做过
啊。对，就是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我突然发现，哎，你们化学还有有机化学，然后我们那时候可能是有机化学是就是讲甲烷可以燃烧，然后比如说有个乙醇啊，甲醇这一些，或者里面有一些离子键是什么？极性离子，哎，极性离子键，极性共价键是吧？这种我们可能就稍微涉及一些，但是肯定不会说啊，我这个葡萄糖啊，不是什么淀粉变成酒精或者淀粉变成葡萄糖有多少个键发生了变化，我们绝对没有这种题。 就以前的时候就是简单。
哦，
哎，我觉得这样，我觉得你们这样才科学啊！就是我感觉这学这些知识啊，它以一个科普的目的去向大家普及知识挺好的，但是就不应该搞得这种那么魔鬼。现在的题目都是往人把人往极端的逼啊，这题目啊，
是，
我觉得真
的
没必要啊。
真的是这样，就是说现在我也发现了，哎，你这个就高中嘛，高中竟然有微积分，我也是随便翻翻我儿子的书嘛，然后我发现，哎，你竟然有微积分，我说我在大学里才做微积分，然后那时候我还心血来潮做个那个试卷嘛，我知道是12个，我2003年、2023年做的，还是2024年我忘了，应该2023年是12个选择题。然后我对了8个还是几个，然后是14个，后面是填空题还是多少了？后面有5、6个大题，其实我能做个70、80分，真的70、80分，而且我还是数学系的，但是我也是很多年没有再学习了，后面的题我也看到我也懵，啊那种，但你说我再训练一下会不会再多个20分？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多个20、30分。但是我那个年代我的数学就是考个。140、130，但是
那很高了呀。
听他不是，我告诉你，我们那个年代满分的特别多，也不能说特别多，反正是很多就是了。现
一
在
百
人
五
家
十
说，
分这么多
对
吗？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简单，你知道吗？
哎，
真的是简单，而且整体我就觉得是很简单，
哇，那真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广东这边高中的数学平均分，平时测验及格都难，考90分都难。
对，我也是听说了，然后他们说碰上哪一个老师数学全国高考那种的哈，然后最满分130多，最高分啊130多，我就想我说我们那时候就是简单，并不是现在学生笨，就是简单。我们那时候你考个140、140多都是有可能，或甚至150都是有可能的。
他现在可能就是人多了，想为了搞区分度，他只
哎，
能把
对。
这些题目走火入魔了搞啊，把这题目弄得。
对，我考高中的时候，老师天天讲嘛，你知道吗？全国有多少人高考？接近300万，现在是多少？1000万吧？有没有1000万？应该有吧？
有1200万吧，反
哦，
正
对
比我
呀，
们毕业生好像是，我现在查一下。
哦，我们那时候老师天天喊破喉咙的喊，能考上重点的多少？30万，你们要成为这30万，就重
对，
点
今
学
年
校
毕业生
三
一
十
千
万，
两百万，今年毕业生
对。
1200万。
我们那时候高考生200几十万，260啊，比如说270这样，就去参加高考的是200多万，然后录取1/10，不是录取1/10，录取一半，就是接100万多一些，可能100多好，就本科我是说本科大概100多万一点，然后重点呢就是你考上211或者是985的这些是30万，哎，你说我为什么这么记得？因为老师也 PUA 我们，你知道吗？就我们列这个东西，你要考多少分？要考到比如说600多少分，你能上什么学校？考到多少分上什么学校？但是我们也是这样 PUA，但是呢，我也是现在看了这个卷子，你们确实比我们要难一些。我不能说难多少倍，但是确实要难，
理
真的
解
是
理解，
难。
他题目肯定是日新月异的，不然你以前的题目都被研究透了，那人人都上清华了。就没有区分度了。
对呀，
现在有很多那种创新型题目，你读了题目你都读不懂它什么意思的。
这种的，
真有，那些什么物理那些题目题干你都读不清楚。
哎呀，我在讲，既然讲这个高考，我可以讲，就以前我们那时候哈是，高考有一个这样的，就出题的时候要有一个叫什么，一个准则吧。是什么准则？就是你农村的人也要看得懂，然后城市的人也要看得懂。就是以前的时候，你不会出现特别奇奇怪怪的，因为有的时候我那个年代的，你如果说是个电视，人家农村人没有见过，那老师就跟我们讲，所以呢，你一看这个题中好像比较高大上了，你完全不用做，为什么？因为农村人没有见过。哎，我就是农村的，他说这种题是不会出的，因为所以你我们经常会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就是那时候也是一模、二模、三模，你们也应该也有吧，对不
有
对？
啊，肯定有啊。
对，这个肯定是有的。然后我们一做高考卷子，就会觉得高考卷子妈要简单，比我们普通的要简单。
啊？
对，就这
这样
样，我
吗？
们把那个一二三都做了，那个老师会说呢，你把这几模加起来，是吧？再加个二三十分，就是你高考成绩。啊，后来发现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你模拟成绩是，考个600的话，750的题考600的话，大概你这个高考成绩出来是630左右，就加二三十分。
哦，
我们那
那
时候
挺好。
就这个样子，至少我们那时候老师是这样，而且大家就特别重视这个一二三模嘛，一模二模三模，
是啊，是啊，
对，然后
大家就
你，
觉得这个是你高考分数的参考
对，那时候参考的还挺准的，大部分人都很准，除了有
嘛？
极个别的，至少
是的。
我知道的人中都比较准，就是你把这三次加起来除以三是吧？哈，差不多。可能
对，
差上下差20分，不会说太多。
是的，是的，毕竟考试那么多科目，你不可能每一门都考差吧？就是体现了你的综合水平嘛，那么多科目加起来。
反正基本上是这样。那时候我也是，最近这2年我经常说我好像比较佛系，但也不是，我也最近也是关注一下高考，因为毕竟妈家里小孩要高考嘛，他心态是属于那种。就随便考一考，因为他也不聪明，没有我学习好，至少是。然后我想想，哎呀，其实我学习比较好，好像也没什么出息，我也不逼他了，我属于不逼他的这种人。对，
只
你
要
可以再讲讲你的
他比
吧。
较积极就行了。
那我是觉得他稍微开心一点啊，因为我不是有同学嘛，我有同学，然后有时候我旅游或者去城市，有时候我带着他嘛。然后有时候我说，哎，这是那个什么，这是我说都叫叔叔大爷的好，都叫叔叔嘛。然后他，因为我那个同学都不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嘛，都会在比较好的学校中嘛。他见多了，可能他觉得，哎呀，好像也就那样子，没有发现他们过得有多好。反正有一次他给我这样说过，他说你看我哪个叔叔，哎，也好像一点都不开心。我说是哈，他做研发的，我头发都白了，他说比你白的还厉害。我说这
哇
么容易
塞！
吗？对，
哎，
他好
那
像，
我觉得你儿子挺有趣的呀。像我们这种考试出来的学生都觉得有学历崇拜呀。看到这九八五211的学校的学生毕业的都戴着那种有色眼镜，觉得有点崇拜他们啊。
哎，不是，但因为他从小就这样见嘛，因为我大学同学包括什么因为我是属于研究生的时候，就是我是属于应该是本科加研究生生小孩最早的那一种。我有时候参加同学聚会，我就抱着他嘛。你是那个人没有见过小孩吗？哎，不，这是第一个，你知道吧？同学聚会都会拿着他玩嘛，当玩具一样玩，你知道吧？所以呢，他一直好几个叔叔都跟他很亲，就属于这一种。尤其是我们山东有好几个都如果来往的话，他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像是也不是很开心啊。他觉得他们。我说，反正你也见过了是吧？有的确实也很厉害，但是呢，学历肯定不代表一切嘛。
我知
当
道，我
然
知道，现在也
了，
明白了，
对，我就这样跟他说嘛，因为我也怕他有太大压力，因为他确实不太聪明，就是属于那种中游吧，在初中就中游，然后在高中他也上不了我们的顶尖高中，去了一个第二档次的嘛，然后只比第二档次的大概高6分还是7分，也是压线上去的。
哎，那跟我有点像啊，其实都是这个没，不是天赋型选手。
对，他就是打游戏啊或者什么，我就允许他嘛，因为他回来有时候会玩玩游戏啊，我都允许他，我给他整个手机卡，然
挺好
后
的，
我就觉
发
得，
展一下自己的爱好挺好的。
对呀，我是说嘛，你这个如果卷不动学习嘛，你就别卷了，你就但是呢，老爸也没有什么能力嘛，就是说你还是尽量上个大学好。如果你实在不行，整个大专我也能接受，但是呢，还是要让自己做点有意思的事情，要不然这人生那么漫长，撑不下去嘛。所以呢，他想骑自行车，我就让他骑自行车；他想玩一些，那种模型，他喜欢玩模型，哎，就让他玩模型。而且他喜欢那种动画，就日本的那种动画，动漫啊，动漫不叫动
我知
画，
道，我知
动
道，
漫啊
我们也看啊，
啊，对
哔哩
他，
哔
我
哩
就
上面看嘛。
他也，我就觉得还可以， 虽然我也看不懂他妈的看的啥，但我觉得既然他喜欢，应该是能找到志同道合了，是吧？
是啊，有自己的爱好，能让自己开心起来就不错，调整一下心态也挺好的。
嗯，对，反正
我觉得你挺民主的，东哥。
哎呀，因为我家的老大的话，他是从一年级吧，就基本上就是中游吧，或者中上一点，中游中上一点，就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后面像中考的话，他就也有点紧张嘛，我就说你不要太紧张，但他也确实考的也不太好，但是也可以，他水平也就那样，好像比普通的小孩，就跟他一起的那几个玩的挺好的，他考的最高。我说是什么，他说妈还猜了好几道题都猜对了。我说您是不是再猜错两道的话就去不了了，他肯定是的，因为只超了六分嘛，两三道选择题猜错，这个学校又去不了，只能再去下一个。
没事，运气也是实力，他能猜中也是实力，真的。考试的时候你也知道的，能猜中题也是本事啊。
对，然后他给我讲，他说啊、哎、老王老王，他说这次、哎、他不是回来对卷子吗，对那个看多少分、
哦，
他说哦大概应该考多少分。我说他说但他很幸运，他说他猜了三道物理题全猜对了啊，他说是物理可能会考得多一点，结果物理确实考了多了一点，正好压那个线，多了六分嘛、
这个、
啊多了七分。
预测能力也是个本事啊，挺好的。
对，然后现在又是这样子，哎反正我也挺没办法的，我当然也希望他学得特别好是吧，但是我也觉得这玩意还是稍微看点天赋，这个
是有天赋、
嗯、
肯定做题天赋真的看，我真觉得平时那高中时候读书的时候就觉得有的人解题能力就是强啊。
对对对，有的我能给他讲数学，我能意识到我给他讲不太清楚嘛，其实我还是蛮清楚的，因为整个高中的数学的话大概就只有两大部分嘛，一个是微积分一点点，另一个大部分都是代数运算嘛，所有的我说都是代数，笛卡尔之后出现的代数运算，我每次都给他讲，但是他好像就是眼睛中非常清澈嘛，妈听不懂。就这、
哎、当时肯定听不懂，后面做的多了就懂了。
对对，可能吧。哎对，你可以讲讲你高中，我老是讲我儿子了，因为我也发现确实是这个样子、
嗯、
你也不能
太逼。对，大家我感觉大部分人的经历都差不多。
嗯
嗯，我反正我高中就属于心态比较好了，比较好一点的，然后学习上也比较有动力、
嗯、
也比较对学习比较负责吧，但是我也不是天赋型选手嘛，然后最后高考的话也是正常发挥，就考了个末流211这样子。
那也挺好了，你能考重点也非常厉害了。
哦，我读的当时选专业没有选上计算机。
哦，
我本来很喜欢，
是吧？热门。
对，热门。好像差了两分，然后我去了那个电子信息，
也差不多嘛。电子信息，
哎呀，差很多呀，真差很多。
就是、你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学好。
对，我觉得电子信息真的比计算机难多了，他又学硬件，又学软件，硬件又学什么电磁波、电磁场，然后又学你刚刚说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数字
又学大学物理，对。
对，
你知道吗？我是那种很喜欢苹果的，我喜欢用苹果电脑。我就搞不了那种模拟软件啊、嗯、我就很难受。
哦，哎，我也这一点其实我也学过。嗯，我是这样，数字电路我还凑合好，模拟电路我是真他妈治不明白。就是拉普拉斯变换啊，那变得我很头晕。
对。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去变换。就是还变着变着变一页 A4 纸，最后发现哎变没了。这整得很崩溃、
嗯。
我是模拟电路真的是不行。
对，都这样。我们学考上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分数其实也不低的，
嗯、
也是580多分。但是大家学的时候啊，我感觉大学可能大家都这样，就整个学期基本上没听过课，因为跟不上那个老师。
最后学一学。
对，最后等老师画了重点，你才去学。前面大家都不想像的无头苍蝇那样学，你学了老师也不一定考。都是等最后两个星期等老师画重点啊，疯狂背，疯狂刷刷题，找往年的题去做。
对对，
就是这样抱佛脚。
对对，都是这样，其实我们所有的都应该是这样，几乎所有的吧，但是也有人就是说他的规划是非常良好的，比如说
对也有
他就是要去读博士，然后你就发现他从大一就开始在准备这件事情，而大部分人像我的话，你去大一啊 就觉得哇，我从高中中解放了，我干嘛还要受这个气？我是不受这个气了，所以我大学的成绩就是我其实一直到高中成绩如果算是比较好的话，到了大学就已经算是不能算是比较差了啊，这有点谦虚了，就是没有那么好。等到考研的时候，我才觉得不行，这个找不到工作了，然后又开始学了那么一段时间。
嗯，反正我上了大学就觉得大家都开始变松懈了，然后大家都混社团啊，混什么各种会啊，
对，
大家也没那么在意成绩了，可能刚开始还有点在意，后面越来越不在意了，大家。
对，
大家都是抱佛脚背题目，反正就很应付。
是呀，因为它主要是我觉得哈，大学里如果是像电子信息也好，或者计算机也好，如果它与工业界接触的更紧密一些，我相信咱们还是愿意学的。比如说你一搞那个信号放大也好，或者滤波也好，信号转换也好，现在我才知道是大概有什么用。以前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用，为什么要信号放大，为什么要滤波？对，而且那个老师也不太给你，比如说信号转换要在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之间进行转换，什么 ADC 数模或者是 DAC 这些数模。
对对对。
当时我就有个钻牛角尖嘛，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他妈数字信号，都是模拟信号。我还跟老师争论过，我是说你看看，即使你是零和一的话，它也并不是零伏跟五伏，它是接近零伏跟接近五伏，是不是？它没有零伏跟一伏嘛。哎，老师气的妈差点要打我。
你大学还这么认真跟老师辩论呢？
也不是，就也是学不大明白嘛，你知道吧？我数字电路还是因为以前的时候咱们不是讲数字电路就零一这种是吧？哈。当时我是也是做实验嘛，我就看那示波器啥的，你就会发现，你看那个 USB， 那时候我还有点喜欢看那个 USB 那个波，你会发现它也不是零伏，也不高电平低电平之间，它也是接近高电平和接近低电平，是吧？我说这也是模拟的嘛，啊，但是我确实也没有学明白吧，就可能我对放大器还稍微学了一点吧，算是。我会搞个三D 管，对对对，一点。
你还能梳理出之前学过的，你已经赢了我们学校所有人了，基本上。我们
也搞一点吧，那时候稍微的搞一点。
反正我们当时啊也有做实验的，做实验大家已经习惯了那种很懒散的氛围了，做实验也就是抄一抄、
实验报告，
对实验报告都是抄的模仿的，大家都这样。
一个班里几个人做就可以嘛，其他
对对对对对，太真实了。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哎，这种课有时候还有点负罪感，像我们以前学很多那种政治呀什么，那更没负罪感，那直接不去上都。什么思想思想品德呀，军事。哎，你们学军事吗？我们还学那种
军
事理论管理，
是肯定学
啊。对对对，哎，那是那种课，我都在外面睡觉。
就是、政治正确课嘛，
啊，对，
给你讲些政治正确，那赢麻了的素材、
啊。对对对，
我们赢麻
了。那时候那种课就老师点名，我们就去一下；老师不点名，谁也不去。反正就这样。然后我相信我们课时都差不多嘛。然后我觉得我跟你学校应该差不多，就是不用没有固定教室嘛，就是你上哪门课去哪个教室是吗？我们那时候
是
我哦对，
上哪门课
经常是哎发现今天星期一哇就一门课，然后星期二有两门课，然后有时候还记不得了，哎就问一下妈星期一是哪个课嘞，还要问一下宿舍的人，就经常这样。而且我们有的课比如说有96学时的，有48学时的，有32学时的。到期末的快结束的时候，不有的课就考完了吗？就是有的你一星期就是三天有半天课，然后四天就是没事干，因为那课考完了嘛。比如说毛泽东思想啊或者什么，他大概就32节课嘛，32节课就上每次上两节课的话，不是16个小时嘛？你就去上16次课就考试，那16次课能学个屁啊？是不是？啥也不学不会。
这种课真没学，大家都是。被那种老师给的提纲，
对对对，
老师会透露的嘛？
对，我们开卷考，就抄，能找到书猛抄就是。
哎，我们 B 卷，我们有两门，
啊，
政治都 B 卷。
啊，我们是有开卷的， 就是那时候我们要考叫邓小平，就是我说的是邓小平理论嘛，还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嗯、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还有什么三个代表，但现在会有另外的哈，反正
对，现在又开了个新的嘛，
对对对，
老大的课，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那时候我们是开卷的，我记得是
开卷，
开卷
就我们就喜欢开卷，开卷是不可能挂科的，
那就抄嘛，就抄一下，抄一下。但是也有的时候你一点不看哈、哦，他妈真不知道抄哪。
是的，是的，
现抄嘛。哎呀，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大学生从来没变的，就是不学习哈、
哦。是真，平时主要是平时学也学的哇，觉得好难，平时老师讲也听不懂，然后也跟不上老师节奏。但是很神奇的，一到期末最后两个星期就突然开窍了。两个星期内就学会了大概的，
哎，对对对，就是学个大概，然后考试的时候，哎，反正也就那样。我相信我们都差不多，也都不太学习，
笑死了。是大学就这样，大一大二都这样，然后大三时候大家都开始去找实习了嘛。
嗯，
但我当时心很大，我是真的很喜欢旅游，我大一大二都在旅游，大三也忍不住。又去旅游，大三刚当时是疫情刚放开第二年嘛，
哦，
那时候的机票经常搞促销，同城上面我就经常买那种羊毛机票，翘课去玩啊，然后周末连着周末去玩。
哦，那也行，其实也可以。你想想，你能如果你在学校里学习，你反而没有记忆。你如果是说，比如说再过很多年之后，你一想我大学里干什么，你就发现哦，我去了十几个城市，虽然那几个城市你只去了几天，可能一周。但是呢，在你的记忆中，它会很长，比你在学校里待三个月时间还要长。因为你这三个月，对记忆会非常非常长。
对，记忆就很多承载点，很多很丰富的地方。有
对对，
你看那个照片都能回忆很多。
对，你在学校里老老实实待俩月，可能就一秒钟都没有，你忘了嘛？你天天不知道干啥，打打游戏啊，或者什么。
一样嘛，三年一下就过了。
对对对，但是你旅游的话会好。我在大学里也坐火车旅游，我们那时候大学生是火车半价，半价票嘛、哦。然后你有个学，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就是坐绿皮火车，不是卧铺，就坐着硬坐。那时候可以啊，我去什么原始森林、加格达奇，那时候还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特别开发，就是商业的还没有这种旅游的概念。那时候中国人就是也有人旅游，但大部分就去的人就是本地人，没有说我这是个旅游景点。非常少、啊、我去的地方都是我们一去之后，人家那里像看那个野蛮人一样，说你们来这干啥，我们说来这玩玩，他说啊，大学生是吧，对，我们说我们住你的院子，住你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喝啤酒，我记得喝啤酒之后、然后大学生嘛就是能喝酒是吧，我们那时候喝很多酒，那个啤酒瓶子就扔在那里嘛，然后我们说我们晚上在这里睡觉，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哇，你我们这里从来没接待过，好，要不给你烧那种炕嘛，东北的那种炕。”然后我们说：“好。”然后我们说：“给你点钱。”他说：“不用，你们不要这啤酒瓶子，啤酒瓶子就可以顶这个住店钱。”我们想：“哇，
好，
还有这么
好淳朴啊！”
那时候真的就没有这个旅游的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去，亚克力滑雪场，哎，不叫亚克力滑雪场，我忘了叫什么滑雪场了，反正在东北很。
我知道，就是亚布力滑雪场。
啊，亚布力，对对对。对对对，
亚布力我去过
啊，那里的也没有那么那个什么啊，那里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
哎、
我们去的时候。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中国的旅游啊全都商业化了。
对对对，
我去到每个地方都来个什么我在哪里很想你、
啊、
然后到哪里都来个摄影师给你帮拍，给你交钱拍照，然后各种摆拍。
对，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很多比如说我要去加格达奇，就是原始森林，真的是原始森林，就是在边境线上，我们坐火车坐到头，然后去加格达奇这种地方，我们去那里的人一问是哪里的，我们说大学生，妈过来旅游一下，他们就没有意识到，哇操，你们竟然来这里玩，然后我们说要住个店，那里就很难说，哦，离这里住店可有几十公里，没法住。然后呢，我们就住他的那间房子，然后他给我们炖上那种牛肉，野牛的棒骨啊，收20块钱，因为那么一大盆子，收20块钱。对，
我就喜欢这样原生态、原汁原味、被商业污染过的旅游。
对，然后
体验当地的风土。
那时候的人淳朴，包括东北人也特别淳朴。然后我们正喝着酒，正什么东西啊？ 然后突然那个就是我们住一个那种也不叫酒店，它是实际上是开了，它叫东北那种叫杂货店，杂货店其实不是卖杂货的，而是卖小卖部这种的，就卖
这种杂货。那怎么住
人呢？对啊，就他在他的院子里，我们正喝着酒正爽着，然后那个老板突然开始敲门，然后我们说哎呦这老板来了，我们说怎么了，我们以为太吵了，那老板很紧张，他说你们出去方便就是大小便的时候是吧，不要出这个院子，他说忘了告诉你们这周围有狼
啊。这么原始吗？
对对对，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出这里，别出这个院子，他害怕我们大小便或者什么的时候傻逼出去，他突然间可能就是比如说他都已经睡觉了，他可能惊醒你知道吧，然后他又跑过来他又告诉我们你们千万不要出去晚上，这里是有狼的，但是我们也没有见到狼，但我估计以他那个很紧张的那个样子应该是真的有，他怕你在那里出个事他也好受不了吧。
哇，你们这个经历现在感觉没法复现了，特别印象深刻吧。
那时候你想想2000年初那时候刚刚入世界贸易组织嘛，2000年初、
啊、
就是你想想就是25年前了嘛，你要这样想对吧。
哎，这个体验真的很新奇，而且
就那时候是没有你如果你想一想吧，那时候你在上什么学校，上小学来是吧，
嗯
对吧，你上小学的时候可能其他地方都没有那个旅游这一说，很少、
哦、
就是那时候你想想还没有入世界贸易组织，然后大家还都是很辛苦的那个状态，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发展房地产，你知道吧，就整个还都不行的状态下、
嗯、
那个东北那边还都在下岗，你想想那就是特别萧条的那个年代，就是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
嗯嗯嗯，
那时候的人还没有说哎呦现在我们以旅游为产业，那时候连以房地产为产业还没有提出来，那时候没产业，也就是啥也没产业，也没有说以教育为产业，就是那时候没什么产业，不知道大家干啥，但后来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嘛，才
对慢慢商业化了。
对，
这已经没法复现了呀，这些经历
我估计再也没有办法复现，比如说现在再去加格达企业好，或者是那个滑雪场也好，就真的是很难了嘛。但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哈尔滨要在松花江上要建那个冰雕嘛，那时候也建，但是不多，不像现在富丽堂皇。前些年我又去了，那个比那个可能大了10倍都不止。就以前的时候也有，但是就那么几个，就是也没有人去，你也不好说我是要收门票，他不收门票，你不滑那个雪他不收门票，你就看嘛，总共可能就10几座雕塑，
嗯，
也没有人看嘛，就当地人看看，也不会说像现在一样说我为了去哈尔滨然后去看那个冰雕我要去跨越一个城市，没有，以前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的，就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
嗯、是的。那时候那我挺怀念你们那时候的原汁原味能体验，现在都已经千篇一律了。
哦，但是以前也是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玩去什么，我还记得有个叫帽尔山，但是你也有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嗯、
就是到晚上了你妈的你会发现这里没有酒店没有什么东西，可能酒店要离很多，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好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那里去帽尔山，然后也没有车坐，然后我们就要看到哪家亮灯我们进去要敲敲门说能不能在这借宿，人家并不是说哇我很热情可以，人家就说我们不借宿，你们再找其他家吧。就这样，也就是你要碰到特别好心的人才可以，并不是现在的话肯定有人专门是接地陪嘛，你来嘛来了正好、
哎对啊、
我就是要搞一下，我们那样去的话就是没有，我周围没有，人家就跟你说我们家也住不开，我们说借你一个房间我们就坐坐什么的，人家还不愿意，就是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是也有那个很难办的事情，就是
什么样的人你们都碰到过吧应该。
对，那时候也瞎玩嘛，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哦，
这样才很丰富啊，这样才是旅游啊，比较丰富的体验。
哎，对，以前的时候你应该看到过那种、嗯、你可能忘了，我如果说年龄比你大很多的就知道，那个墙上都贴着什么严打车匪路霸，就是
没见过。
对，为什么有车匪路霸，就是他真的拦住你要钱的， 那时候哎呦靠，这个事情还特别多，相对来说特别多的，就是真的是拦住你要钱。比如说你在广东那个地方，他们有飞车党，就骑着摩托车把你包抢。
这倒是有。
对呀、啊，现在是没有了嘛，因为到时候摄像头你也不好意思抢了嘛。
是啊，现在治安确实好了很多。
对对，但我那个年代的时候，你去比较什么的地方，你我们那时候是，至少我是经历过这样一次，就是过年坐火车然后回家嘛、
嗯。
那个火车有时候你坐临时客车，它是要错开。那以前你可能现在都没有见过那个绿皮火车，那个车窗是可以打开的，那种绿皮火车车窗可以打开，然后突然间这样打开了，然后就上来，真的是车匪路霸，他会抢整个车厢里人的钱，就跟那个范伟演的那个天下无贼那个样子。那个不是电影，那他妈是我遇见过一次，但他不抢学生，为啥？你妈学生没钱的抢你干啥？
肯定没钱啊。
对，他一看你就没钱嘛，但是呢他会抢那些打工的，比如说从哪里打工回家了，一看你这个穿的又比较好，他一看我们学生，人家都不理你，他拿刀然后这样抢抢抢，对，你这样抢抢，他可能抢一些钱嘛，抢一些钱就从车窗里跑了，车窗里爬下去跳下去就走了，你很难的，这种就是车匪路霸。
哦，
现在你想，哎，现在你坐个高铁车窗都打不开是吧？以前的时候那个车窗可以打开，很老的时候。
是、哦、
对对，以前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只能说，
嗯，
治安确实不好。现在的治安我个人觉得是比以前可强多了。
很好了，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我靠，
流行了现在。
对，
嗯、
现在这个也就是商业的力量嘛，对吧、
嗯？
商业的力量，你说，哎呦，现在商业化太严重，商业化给了很多的方便啊，比如说你能够坐个飞机去那里，你永远不用怕找不到酒店，妈那里有的是酒店，是不是？
对对，那也是，
永远不用怕。像我们那时候是要考虑一下的，我们去了之后怎么办？去了以后，那时候也没有办法上网嘛，你也不知道哪里有，你就碰嘛。有时候你看，这里能不能住店？有的说可以住，结果发现，我操！一进去之后，一个大床，就那种铺，妈上面横七竖八的睡好多人，这真的是这样？
那不是很臭啊，臭气熏天。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他每天只可能要你十几块钱嘛，十块钱或者是什么的，十几块钱，就
确实。
因为你去一些小的地方，比如说你去哈尔滨肯定是有店，你这个是不用担心的。但你去比如说我说那个加格达奇，那就不好说了，那里有没有不知道，那都是也没有人，那时候也没有人在网上说我给你整个攻略，那时候就是硬去，
嗯，
真的是硬去。
我就喜欢这样的年轻的冲动啊，这样才能有真正的体验，就能有很多新奇的体验。真的
坐火车硬去，然后发现那时候就是闲嘛，嗯，
对
对，
大学确实就是除了时间多，其他啥都没有，
对对对，
就是时间多，大学生，
对呀、啊
嗯，
反正，
嗯
啊，对呀、啊，你一说你喜欢旅游，我就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一点嘛，我还曾经从哈尔滨，买了一辆二手或者几手的那个125。本田的那个125，然后
大学时候吗？
对，然后骑着一直骑到江苏，然后又从江苏转到山东，哇，就顺着骑了好多天。
年轻确实耐造啊。
对，那时候也不怕，真的是不怕，也不怕有人抢，也不怕有人什么的。但那时候也没有驾照，也没有人查你，你只要不上高速，那时候拿个纸质的那个什么。但我们是两个人了，也都不怕嘛。
对，
男的都是男的，我就是这样一直这样骑下去。从哈尔滨，然后骑到长春，再从长春，然后再这样
骑到江苏啊？
对呀、啊嗯，一直骑到江苏，就是我们实际上最后到了沈阳那一边，就去了大连了嘛。就是那个路途是随便规定的，
哦、
因为那时候的汽油很那个汽油很便宜嘛，2块多3块，你知道？
嗯、
就是很穷的话也可以接受。是夏天，我们就住帐篷，也不住酒店。就这样，在一路上，比如说我要去长春的话，因为我那时候大学生有在长春读大学的嘛，长春大学，我们就在他那里住个3天2天呢。他如果不走的话，然后到了哪个城市中又有同学，哎，我们又在这里住几天，住他大学宿舍嘛。
大学生为了省钱是真的能吃苦啊，非常能吃苦啊。
对对，
为了省钱花招进出。
是呀，就是那时候虽然没钱还蛮快乐的，现在
也
是有一点钱了，
蛮快乐。
不想去了，我操，不想去了，就没有那个新奇感了，
而且还很有保持着好奇心，对什么都有新鲜感。
对，
也挺好的。反正我现在也不后悔啊，我大一大二甚至大三都一直在玩，不过大三后面确实开始焦虑了，因为同学都开始准备考研啊，然后准备找工作去实习，你也知道的，现在的越来越早实习了，大家都卷实习，小工作的都卷，想工作的都去卷实习嘛。
啊，对对对，
都是提早很多就开始准备的。然后我开始定方向的时候，我也是听身边人的建议，就是我有个表哥，他也是互联网大厂里面干那个运维这个工作的，服务器运维啊，云计算工程师
啊
，SRE 这种。然后我当时也不认识什么人嘛，我就只有我一个表哥，他能，如果我选他这个岗位的话，他就能给我介绍他的方法嘛，那我就没什么犹豫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个工作这个岗位，我就开始学他。他这个工作需要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看着身边谁比较成功，然后就想模仿他的道路，就问他怎么学，要向他要资料，这样子。
嗯，
然后我大三就开始看资料这个学嘛，大三下册才开始学，也没有出去实习，就自己在那埋头苦看，其实这样一点都不高效，真的。
嗯，对对对，就是。如果人家指导你一下，可能会很快学好了。但是自己憋的话，就是闭门造车嘛。
对，就是到网上去看什么黑马程序员那种网课，上硅谷那种网课。
嗯，
其实也不知道哪个能用得上，也不知道哪、
对对对、
哪个地方能用得上。但是就是像大学考试那样，保持了那种学生思维，在那背那种考点。
嗯，对。
对，
其实你工作了也会发现哦，确实还是要现学，大概知道，
就是你要通过项目来锻炼。
对对对，还是要现学。
嗯嗯，
可以。
但我当时的心态是觉得，哎呀，我找实习，我总不可能什么都不会，我就去找实习吧，总得学点东西才能找实习吧，抱着这个心态的嘛。
对。
然后，我们当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啊，就是总觉得自己学的不够，就不敢去投实习。真有这样的。
对，是这种应该是非常的非常多吧，这种应该还是
挺多的，就是总感觉自己哎呀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就是网课都还没有学全，没有练会，根本都不敢去投。实在我是到了大四实在是不得不去实习了、因为那时候秋招都已经开始了，别人都开始找正式工作了，我都还没有实习
啊。
然后就开始很焦虑了，就开始光速进入焦虑状态，从大三的轻松旅游到大四，我靠，突然就开始那种疯狗式的焦虑了
啊。不过我觉得你大学生活应该是有点点，你被封在学校里过吗？
大一被封过，大一大二上册被封过、大三大二下册开始就
没了啊、开放了是吧？
对，我是21年入学的
啊。你也有点惨兮兮啊，是吧？这封了美好的一年半吧。
对，美好的一年。不过我们学校封不了校的，因为我们学校那个生活区和教学区是分开的，你要去教学区的话你就必须得出学校。
哦，
所以学校也封不住我们，只要你的健康码没有变色，就没事。
哦，那可以。
对。然后，哎，我就讲回我刚刚到了大四吧。大四大家都开始秋招了嘛，秋招其实比春招重要很多，秋招机会也多。就是那公司招人的要求的门槛也没有春招那么高。但是我当时是属于很落后了，我是大三才开始看网课学东西，然后大四别人是投那种正式工作，我是投那种实习岗。然后大四呢，
大四到了十月份，我就开始到了一家云计算公司做那种运维啊。
啊啊，
哎，工作了之后我才发现我真的一点都不感兴趣，对那种代码呀这种怎么技术啊，我是真的没什么天赋，就只能别人说一我就做一，没法那种没法延展思维。我看那些有天赋的人都是，是不是都是能活学活用的，我就真的没兴趣，做不到这样的。
哦，可能还没有碰到你那个点，我觉得。
嗯，是，哎，但是其实当时也其他有那些师兄也建议我，他说，哎，我觉得你性格啊比较适合去做那种产品啊，那种需要跟人打交道的，适合去做产品经理啊。但是我当时心里面就觉得，哎，我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我表哥嘛，
嗯，
他能比较多指点我的，他就不是做这个岗位的呀，他做的是运维啊，那我只能依靠他，我可能比较好啊。就是没有靠山，你知道吗？就出来投实习，我就总想着，哎，总得有个人指点我的岗位，我才敢有勇气去投去工作。
嗯，
嗯，
对，其实你应该是什么哈？我觉得有句话叫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是吧？也是不是有这句话？其实很多时候，你面试之后啊。我还是勇敢一点，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即使面试官也不见得会，还是勇敢一点会比较好。
他们都说嘛，面试就造火箭。
嗯，对，去了打螺丝。
对，去了打螺丝。哎，都是这样。我后来面试多了，我也自己听别人的面试分享，我也知道了，大概是这样。
嗯，
然后，然后我大四上册结束之后，我就把这个实习给辞了，因为我自己确实觉得，哎，我不可能在这个岗位干一辈子，我真的没什么动力。
嗯，
然后大四下册就春招开始了嘛。如果我这个春招再找不到工作，我就毕业了，那就真没工作了。我靠，那真的毕业即失业了。
对，你也没有考研考公是吧？对，
没有，我是很抗拒考研考公的，因为你也知道，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嘛。我要是考公的话，当了公务员，那肯定出不了国啊！旅游也受限啊。
对对对，你还是蛮有想法的，至少，是吧？
对，我肯定权衡利弊嘛。然后考研，我也是很反感这种应试教育，很反感这种通过考天天考试，我真考不来。读了大学之后，我从心里抗拒考试这种东西。
嗯，对对对，就感觉到。哎，就是够了是吧，就够了这件事情了。
哎，对，这件事情真的提不起兴趣，对考试钻研题目不停的刷题，我对这种行为我个人是真的收不住，然后就只能选择找工作了嘛。但是我刚刚说了，我第一份实习我就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岗位了，然后现在也只剩一个学期，就是半年时间给我找新的工作了，就春招嘛。
嗯，
春招开始，我的简历上也只有一条实习经历，然后就开始对着那个实习经历不停的看别人的分享，怎么样编故事，怎么样包装简历。
嗯，
然后我当时还做了自己的网站，想搞个项目出来，可以展示一下，可以有的说。
对，
然后当时春招投简历就是运维这个本职岗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两个同时投。
嗯。
然后春招发的第一个那种正式工作的 offer 呢，跟这两个岗位其实都不是很相关，都不是互联网企业，是一家在中山，你知道这个城市吗？
我知道，
四川城市。我大学是在广州读的嘛，是一家中山的硬件制造的公司来我们学校校招的。
嗯，
然后就叫我去做这个产品经理。其实他们什么专业的技术都没有考察，就问了些很简单的个人兴趣爱好之类的，很水的面试。其实从这个公司的面试内容，你就能大概判断出这个公司是什么水平嘛。我就肯定分析出这个公司肯定是不咋地的水平。越容易让你进的公司就越谨慎了，这种公司肯定一般般。
嗯，
但是我当时真的挺焦虑的，我手上就只有这一个 offer 了，然后就先签了这个保底嘛。
啊，
对呀、啊，这工资当时才给了8K，只给到8K。
哦，中算。
对，然后就继续投，直到我面到了现在的这个工作。然后我要着重讲一下我现在怎么进入这些工作的
啊。
我觉得人生的路真的是由前面的积累和铺垫的。我大学、我不是说了，我大学去了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旅游嘛。刚好我这个工作就是要那种海外经历的，因为他是做海外的产品，海外的产品经理。他就需要你有海外背景，然后需要能够接受海外出差对接客户之类的。
正好你又喜欢旅游。
对，然后我的性格又比较匹配他们，可能面试的时候比较顺，聊得比较来，跟面试官聊得比较来。然后第一面技术面就比较容易就过了，第二面那种主管面的时候我也是很幸运，我当时就学会了，我直接在小红书上查那家公司相关的帖子，真给我查到了从那离职的一个员工，一个老员工从那离职的。我就加了那个人微信，然后就问他，哎，这个岗位会考什么，那个面试官会着重问些什么内容，那个面试官有什么爱好。我就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投其所好嘛。
他告诉你了是吧？正好
对，他告诉我那个面试官他有什么爱好，他比较注重哪一方面，你回答的时候你就要点出来。
看来这个社会工程还是说明你社会工程也很厉害。
对，
这
我觉得找工作真的要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各方面的信息都要运用上。
对，你这个肯定是嘛，就是已经对这个面试官做了背景调查了。
对公司做背调，对那个面试内容做背调。
对呀，
真的挺重要。
对呀、啊、就觉得哦，正好这个岗位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就是比较配合你的匹配你的性格。我之前面试也挂了很多公司，其实面试的时候感觉那些技术都能回答得上来，但是轮到那种对你的就是他考察你对这个岗位的思考啊，你对这个岗位的理解啊，你的个人的性格跟那个岗位匹不匹配啊。我可能有些公司把我挂了的原因不一定是我技术不行，或者是我没答上问题，可能是面试官真觉得你不太适合。
对，非常有可能。
对，真有这样的。我后面回去总结，真觉得，然后我能进这个中大厂这个公司，就是比较适合，比较匹配，刚好就面上了。
而且他正好现在不是中国这边又有一个这个叫出海潮嘛，对吧？对，出海
是吧
？这就是机遇啊！加上你自己的这些经历，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后面的每一条路都是你基于你前面的积累的嘛。
对，我
就像你说的，你孩子喜欢打游戏，这个爱好可能也能成为他的积累，也可能是他的敲门砖啊！真的，
对，因为我也是这样觉得。你看，你想做游戏啊，或者做什么的也好，是吧？做游戏主播呀，有的帮人代打游戏啊，或者什么，你确实要懂点游戏嘛。
是啊，你得面试的时候你得有东西分享啊，你得证明你是适合这个岗位的。
对，
真题这也挺重要的。看眼缘嘛，毕竟校招跟社招不一样，校招面试官肯定知道我们这些校招生都是一张白纸嘛，他们都知道。
对，是的，因为你校招的话实际上是他的这个要求要低一些嘛，不能说低很多，
低一些。
对，社招的话肯定就是你过来就是马上干活，马上产生收益，就是这样。
是的，现在看我们公司那些社招的和我们这些应届生要求真不一样，他们一进来可能就要学一会儿，就要马上接手正式的项目。我们是有六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学才开始正式单独接项目。
对，肯定是不一样嘛。哎，你大学生说实在的，其实这些办公室的也好或者面试的也好，他们大学也不学，他了解这件事情。
是， 不论你面试的时候答的多好，你进来还是什么都不懂，真的。
对，是是，哎，
面对公司的具体业务，真的是都不懂，都不懂。
对，而且每个公司用的东西，它这个产品链也好，或者是用的这些工具也好，都是不太一样的。
对，每个
你
公
用
司
了，
业务也不一样。
对，他其实就是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哎，只是觉得那个还可以哈，反正过来就可以嘛。哈，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适合的，大部分人都适合，就是说，不管你去哪个公司，我相信他选人进来，大部分人都适合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你要非常非常厉害，结果呢，你干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初级的，包括谷歌也好呀，或者什么微软也好，都是这个样子。你看他们谷歌，他们不是招那个他的 CEO 不也说嘛，他即使招那种前台，也要斯坦福大学的。哈，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种人会比较负责
对，哎，说
任。
到这个，其实面试的时候有一个点，那些面试官都挺看的，不论是大厂啊、中厂还是这些小厂，他们非常看重你实习期间做的每一件事有没有，是不是真的做了，有没有真正的落实到位。就比如说我面试过有些大厂啊，他真的会对着你简历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去拷打你，看你是不是掺了水的。然后每天做的有没有做的事情有没有成果，他比较看重你对这个工作负责啊，他真看这个，
对
这
对。
个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就给现在的大学生一点建议吧，就是实习的时候真的得写一点个人积累，每天写点周报日报，对面试也挺有用的，
对对，尤其
就
是
是
现
告。
在
对
搞，
啊，告诉面试官你不是白吃的，就是白吃公司粮食的，你是真的有输出东西的。
对对对，而且现在这个，你想宣传自己的方式也相对比较多嘛，比如说 GitHub 上搞一个项目，或者哪里搞一个项目是吧？这也很重要。比如说你写了个游戏，哇，已经有10万人玩，大概你去随便去哪个公司，人家都觉得靠，马上来。什么不用面试，对吧？
哎，真是！我跟你说，我现在面试，我当时面试这个岗位是产品经理嘛。产品的人对技术方面的考察就没有那种技术岗那么深嘛，面试官的技术也没那么深。我当时就给他展示了一下我做了几个项目，毕竟他也不懂嘛，他比那些技术官更不懂。那面试我的产品经理，他更不懂，他就可能就被我忽悠到了，可能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然后我还给他展示了我自己的B 站频道啊，YouTube 频道啊，我跟他说，哎，我有出国经历，我有那种出国旅游的视频，我能跟外国人交流得很轻松，我还有自己做视频，做 YouTube。
对对对，可以可以，这可以啊，很多人都上不了 YouTube，对吧？
不过现在很多大学生都会了，
对，是是是，但是我也发现了很多那个，现在还强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用大语言模型了。以前的时候，就是大语言模型之前的话，有些人不就是上个 CSDN 搜一个东西，很多程序员嘛，上个百度搜一个东西，然后过来问问题。有时候我想，你这个太扯了，是吧？那好用个谷歌吧。但现在大家都用大语言模型或者代码补全，我觉得啊，也不是特别重要了。
是的，哎，反正有时候真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就是。他们说找工作很看缘分，那确实有点看缘分啊，除了个人努力之外，还真看机遇，
我也觉得是。
真看这个岗位啊，然后那个面试官啊，这跟你的匹配，跟你的眼缘重不重，跟你有没有眼缘，眼缘是那个眼睛的眼缘，缘分的
对
缘
对对对，是，
啊，是。
确实，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你积累的够多，并且确实匹配，这个也是最重要
对，确实得有东西说呀，得有
的。
个出彩的地方。
比如说你说哎，你英语比较好，而且他们又恰好出海，这不就正好吗？对不对？
对，他觉
对，
得我可能技术方面差一点，但是都可以培养嘛，毕
对
竟
呀，
这种基本素养达到他的标准了。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某一个就大部分是匹配的，你很难找到100%匹配的嘛，就大部分你都是非常匹配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分析一下我身边那同学，我们宿舍其实3个人都拿奖学金的， 另外几个同学都拿奖学金的，学习成绩都比我好，有两个考公嘛，一个考研嘛，
嗯，
考公的也都失败了嘛，春招的时候国考不秋招的时候国考都失败了，然后考研的也是、
嗯、
也是失败了，也是春招跟我同时出来找工作，都是春招的时候开始找，
嗯，
他们可能性格稍微内向一点嘛，然后、
嗯、
然后我有个优势就是我比较擅长运用那些信息啊，就是我会上网搜别人的面试经验，就比如说别人会什么每次面试都录音，然后把这个录音拿出来分析，丢给 AI， 让 AI 帮你总结，然后给你把每一次面试的那些套路总结一下。其实每次面试都真有相同的套路的，有个模板可以打造的。
嗯，
我可能就比较擅长这种运用工具啊。有点投机性质的运用啊，
嗯，
他们可能面试就比较正儿八经的面，
嗯，对，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因为你这样，我相信很多的面试官，我相信现在没有专门的是面试官是面试的，就面试官很多都是，啊，你今天没事是吧？过来，你们部门不是要招人吗？你过来，他大概他也要准备一下，他也是网上搜，妈的面试要怎么搞？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然后你们可能哎，因为大家发现都是一个套路嘛。
对，
很多的面试官，因为我也参加过面试嘛，啊，我很讨厌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也是去说、啊，你总不能啥也不准备就去面嘛。其实很多面试官他不是专业的，他也是要去搜一个帖子，
嗯、
小红书上哪里看看这面是什么东西。也许你们两个正好搜到一个，我也瞎猜啊。但确实是这样，那个人也是要搜一下的。
哦，是是，
以后你也会面试，没就是为什么叫你去面试？首先那天你恰好是你们部门缺人，然后呢、
嗯，
恰好就是人家看到你了，说哎，你过来面试嘛，然后你又不好说我有事，你就去嘛，你不是专业的，然后呢，你去你肯定也是问那几个，问点什么问题，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看法，或者是问技术，人家说你问技术嘛，你可能就收几个，哎，要不你给我写一个是吧？二叉树、
啊、
类似于这样快速排序，你没其他的方法吗？
哎，那栋哥你当时找工作、啊、你们怎么找的？你们跟现在差不多吗？
也差不多，但是我跟你也有点类似吧，因为我是写开源软件嘛，我写了一个 BT 下载软件、
啊、
然后那个 BT 下载软件的话、
哦、那是总是链接吗？
哎，对，就是那个、
哦，
有一个是我写了一个，就整个的我自己下载电影看的嘛，哈，
是，
对，然后那个在 SourceForge 上是有一些下载量的，可能有几万或者是十几万。以前的时候有一个网站叫 SourceForge， 然后呢，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软件是我做的，那人说那你打开看看，然后我有自己的账户嘛，登录上去让他看看，然后我说你看我这个。编译的环境是什么东西，人家一看人家就不说了嘛，好，减少一面，呵呵，技术不用二面了，对，
然后就
去了呀，因为我是你说我其实跟你也是差不多嘛，就也是我以前的积累，是不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我要写一个 BT 软件是用来找工作的，但是呢我确实当时需要一个远程下载的东西，就是在实验室嘛，我不想在我电脑下载，就是电脑下载那时候你把硬盘下坏了怎么办是吧？然后我就用实验室的电脑下载，然后呢我还想远程管理它一下嘛，然后我就写了那样一个软件，然后我就把它放在了网上的人就会发现，哦，竟然有人用，然后就不停的提意见提什么东西。后来我又加了一个外壳嘛，就是一个图形化的一个那个管理、
哦、
啊，写了个 Java 做的那个外壳，因为我当时那个电脑是跑在 Solaris 上，也不是 Windows， 是 Solaris。我首先要确保它是跨平台，因为我自己也有用嘛。我如果只在 Windows 上，我可能用 VC 啊或者什么，但是当时我也不会 VC， 我也不会 Java。但是我调查了一下，发现只有 Java 可以同时做到，也在 Windows 上跑，也可以在 Solaris 上跑。那时候我都不大会用 Linux， 说实在的，但是我有点会用 Solaris， 是因为沙眼公司捐了一批设备到这个学校里面。到学校里面他人家捐什么你就要什么，你又不能挑是吧？然后我就跟着老师做事情嘛，老师说这台电脑你用，我打开一看，哇，差点懵了，哇，Solaris 说这是个啥都不知道，先要边学边用，你知道吧？但是有台电脑总比没有好，是不是？
是。
然后我就那样写了一个东西嘛，然后后来面试的话，然后我第一份公司就是现在那个公司已经不在了，叫Sun公司嘛，Sun公司。然后我就说，
是那个太阳那个吗？
对对对，哎，对对对，太阳那个。
他不是被那个谷歌收购，
不是 Oracle，
被 Facebook 收购了。
Oracle 收购了，
被甲骨文收购了。
对对对，我去的时候他还没有被收购嘛。然后我第一份工作，人家说你做过什么项目？我说做这个 BT 软件。那个人觉得哦，那你演示一下，我看一下嘛。然后我就先登录一下我那个 SourceForge 的账户，然后我又把我那个电脑哈，一个大概就是撑20分钟电量的电脑，我说你得给我整个电源，我这个电脑妈受不了。是一个我还记得 IBM T30 一个那个，我买了个二手电脑，然后我就给他展示了一下，然后那个人说，哦，那你还能做个软件还不错，要不来吧？他也没有当场说我来，但是他说，哦，那然后又面试嘛，我还给他发了个邮件，他马上回了，他说你不用二面了，然后你可能还要再来一次。那时候我们是四面吧，我是去了个第一次，然后去了个第四次，中间两次。剩下的那两次技术面试我没有去，因为他觉得哇，竟然有人能做出一个软件来，至少是会一点吧。对，
直接免试进入了。
对对，但第四次还是去了。第四次就是那种，就是闲扯淡的，没有技术面了。然后你觉得也可以。
这种。
哎，对，然后你就去了嘛。然后我是这样走的。对。所以我对做点开源软件或者做点什么事情后，我总是觉得也许你没有收益。但是呢，你的收益会，哎，通过另一个方式给你收益。
对对对，这就是有人生经历嘛，你就能讲，讲出来，能给大家展示出来，有说服力啊，这个这样的。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是这个算是一个甜头嘛，因为我找工作，我们那时候也相对来说简单，并且我也找了这个工作，我觉得还行是吧？而且。我也没有怎么准备，我也确实写了软件也像狗屎一样，那时候就瞎写嘛，也没有说什么样子。但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软件，并且有还蛮多人下载，当时至少是蛮多人，也许人家下载下来没有用不说，但是下载量肯定不是我造假，那人也知道是不是，就觉得还可以啊，那你就过来嘛。而且我去我是加入的那个他，哎，还有就是不是公司分给我的那个 Solaris 那个不是公司，我老板实验室，就是Sun公司捐一批设备到学校，然后学校里就有个实验室嘛，然后那个老师就给了我这台电脑，让我用那台电脑做什么东西，当时是 Spark 的那个 CPU 嘛， Spark 的 CPU， 然后我就用那个 Solaris， 面试的时候人家说你会什么那什么东西啊，然后我说我会 Solaris 啊，他很惊讶，他说怎么会 Solaris， 我说Solaris 妈呢很熟啊，其实我也不熟，你知道，大概就是会一点，会不为数不多的，但是确实用过，
能吹就行。
对，然后他说，好，那你就去来这个组吧，因为那时候 Solaris 上公司在搞一个，就是我要调试整个 Solaris 的一个软件叫 Dtrace， 但后来开源了，后来又加入了 Linux 之中叫 Dtrace。那时候他说你加入那个组，我说可以啊。反正我当时我想，你他妈的，我就是来找工作，你让我去哪我就去哪是吧？我还管他什么组啊？他说我是觉得你也会用 Solaris， 你也写过软件是吧？先去那个 Dtrace 那个组，哎，然后我就去了。虽然这后来 Solaris 也没有推广起来，但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用，就是它是一个 Linux， 它是一个 Unix 嘛 ，Sun 的
Unix，
对，
它还有 Unix 吗？
有很多的银行呀大企业，他还是就那台机器放在那里一直在跑着，你说后面还卖不卖给他呢？比如说像 IBM， 像这种就 Sun 或者 IBM 或者 Oracle， 他都有自己的一套，与我们开源是不大一样的。比如说这个 IBM 他也会推广 Linux， 但是呢他同时他有自己的那个我就以数据库为例好了嘛， IBM 到现在为止还用那个叫 IDX 还是什么 info 什么什么，那个就最早的那个数据库，就是在关系数据库之前的那个数据库，现在还在更新。那些是什么地方在跑？就是机场呀、火车呀、银行呀，也在跑那个。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就是说在你开源之前他已经进去了，那个银行是不允许换。比如说我这个证券上海的这个上证这里证券交易所里面据说就是用的 IBM 那一套，你说哦我们重新换 Linux 嘛，或者重新国产化吧，你只能一点点换，但是整个 IBM 还是在维护的他那个最早的那个数据库。
嗯，
也可以啊，就是那个不叫关系数据库，忘了叫什么网状数据库还是什么，就是在 Oracle 之前的那套数据库，到现在2025年还在更新呢。就是对，包括这种大的公司就这个，你说 Solaris 还有没有在用？有的是，就是他在那个年代就用了这个 Solaris， 并且 Solaris 还在生产他那个机器，人家不会说我突然不卖了，只是不卖给个人用户。他还是那还是他们很赚钱的一个东西了。
哦，哇，栋哥你懂得好多呀。
不是，就是
百科全书一样。
不，也不是，就是工作 4.9 嘛，工作 4.9 很多，我知道电信行业包括你用了很多网络模拟的那些设备啊，就是用了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就是在市面上你说能买吗？能买，但是呢你要通过特殊的渠道去买，他不会在市场上推销，因为他知道卖不动嘛。比如说 Solaris 的那种 Spark 机器，它是做网络模拟的，他们那个公司可能已经比如说1985年就出现了，并且他已经卖了很多了。整个网络设备他们也不去移植它，就是这样维护的那一个小市场，他就吃得饱饱的，你知道吗？就这种，他不是做互联网的呀，包括就是我说的 IBM 这个数据库也是这样。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有个同学现在还在那里，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数据库已经活了六七十年了，就是你很难。比如说
他没有漏洞吗？他不会有漏洞吗？
这个不会联网的，他不会说我要
他是局域网里面用的。
对，就是比如说你大的证券交易所或者是局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是中国银行的总行做结算用的，类似于这种。
哦，懂。
他整一套，他不是说哇，你一个互联网公司三年一更新什么，他不更新，他放在那里一直就这样能跑就行，并且它的计算量相对没有那么大，就加减乘除嘛，你就把这个算结算就可以了。就这也是一套。你说他那套系统卖多少钱？肯定会特别贵。但是呢，你说你一台 PC 能不能替代？能，但是你敢去替代吗？不敢。就是你这个关系首先不到，其次。我也相信肯定有很多公司说我完全替代得掉，但是呢它已经在那里了，它正是运行的正常的，比如说那个飞机场里它就指挥这个飞机波音在用。哇，你说哎，波音你要不要用我微软的？人家可能不敢是吧？为什么？对不对？就类似于这样吧。
嗯，
那是一个很庞大的企业级市场。
明白了明白了。哎，又被上了一课，好好博学啊。
也不是博学，其实这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就觉得哦，现在好像是没有了那个古老的那些数据库啊或者是什么的没有了，但实际上它仍然在存在着，并且还活得还不错。
明白了明白了。哎，我说回到找工作呀，哎，我真觉得大学其实除了旅游还有个可以挺有意义的事情，就像你说的，多去折腾一下，多去积累一下。
对，
挺有用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
用上了。对，真的是这样。
对啊，对啊，
不能太功利。比如说我这样录电台也是嘛，你搞不定，就是你看我认识了很多人嘛，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觉得是这个样，而且你说我，比如说我们这样谈两个小时的话，如果我不谈这两个小时，其实我也没事干，我可能就刷了擦边视频两个小时，我宁可跟你聊两个小时，对吧？
还有一个。
嗯，
我觉得就是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挺重要的，兴趣爱好真能认识很多人或者给你带来很多机会，包括我现在工作也是。我刚刚说过我小时候很喜欢打羽毛球嘛，从小就有练。我到了公司之后，我认识的第一个同事，第一个老员工就是打羽毛球认识的，他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上有发自己的羽毛球视频，他马上就来加我了，然后还跟我透露了很多公司的信息。
哦，可以。现在我也打羽毛球，但是我是菜鸟级别的，我大概打了五年了。
五年了，那也挺多了耶。
但是我这不是童子功，所以就是各种的，就是我是去出出汗，而且现在也在打，现在以前的时候，现在羽毛球涨价那么厉害，像亚七160了是吧？以前我一直打亚七，我打亚七的时候是50多开始打的，
50多
开始打的，现在160。
我大学打亚四、哦，那时候70-80。
嗯，对对对，那个亚七是那时候亚十我都嫌它不好，我不打。现在压十一百二，我真是服了，
真的，
哎呀！
说到这个，我觉得羽毛球真的好。我现在每周都去打公司那个团建局，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大领导也喜欢打羽毛球。
嗯嗯，
去他那个局打羽毛球，免费红超随便打，你可以看我朋友圈，
哦、
我有发
啊、哦，我看了，
也真的爽。我觉得羽毛球给我带来的很多资源。
嗯，而且你跟人家打多了，然后领导也记得住你了，你写代码是记不住你的。那你羽毛球打得好，但是你不能老是是吧对着他打，你要给
是我知道他们就是介绍我进去的那个老员工也告诉我，哎，球场上也有礼仪、嗯、就是老板喜欢打的比较焦灼的局，你得分差不要了搞太大，
对对对，反正稍微让着他一点是吧？
对，
然后最好是显输或者
显
胜，
对，
对呀、啊。哦，红超是广东那边多，200多是吧？红超
是深圳这边红超跟亚S 一个级别吧？
啊，对，红超是特别贵，我以前买过，以前的时候120一桶的时候我买过，我觉得，
好的
但是
好的
对，有红超有黄超嘛，黄超就是
红超5块钱，红超
对对对，
红
超次一点，对。
是的，是的，
对，啊，我也打羽毛球，我现在每周打3次。
啊，你要是来深圳，你可以找我打呀。
对，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教我一下。我是属于那种，哎，打那种不能打童子功的，也不能打那种就很菜的那种级别的，因为我是才打了5年嘛，打了5年。以前我踢球，后来踢球没人跟我踢了，然后我现在就打羽毛球。
我觉得羽毛球挺好的，羽毛球不太容易受伤。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就第一年的时候有点进步嘛，就会换各种球拍啊什么什么的。然后现在我已经就是觉得，哎呀，妈，球拍买了7-8把了，我以后再也不买了。反正7-8把，其实后来我也意识到了，也不是球的问题，不是球拍的问题，主要是技术差，这个也不好搞。
就是基本功嘛，体育运动算基本功的。
对。我也买个那种像天府99啊什么也都买了，哎呀，还是
进攻球拍桃田贤斗的那把是吧？
对对，然后发现还是不行。
啊、其实与其花钱到球拍上买球拍，我觉得可以稍微请个教练来指点一下你的动作，纠正一下，这个其实还更有用，尤其是你的步伐、你的动作，纠正了之后就不一样。
嗯，对对对，对，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有请过教练，但是人家那个教练都是教那种几岁小孩的嘛，我突然去个这种大的很久，他说你给你儿子嘛，我说我学，我说那个教练眼中充满着，妈你是不是有病的这种样子，我们这里还是，哎，后来他也指导我，然后我说我可以让孩子来学，后来，他说你叫你孩子来嘛。然后我家小孩也是去学，但他没有特别爱打嘛，然后我也是跟着看一看，然后我再让他指导我一下，但是他还最主要的是教小孩嘛，他认为我去学就是属于蹭一下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确实是想学，我跟他表明过很多次，但他给我指导一下，他的意思是，哎呀，你那么大年纪了，你也不走这条路，你就是出出汗是吧，心跳加快点当锻炼，哎，我想想也是，我基本上现在也是这样。你是练了很多年吗？
对，我是从小学开始就练，然后还去打比赛呢。
哦，那个比较厉害。我这里是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他在民间打，他是去广西那边学的，啊，进省队，然后再冲国家队，冲不上去了，现在当羽毛球教练。
哇塞，那你可以找到取取经啊，纠正一下动作，其实挺好的。
对啊，我就找他，他就教练，结果他觉得我去是那个什么，但他在这里就很厉害嘛，因为他自己开了个球馆，我就在他球馆办了卡嘛。他的球馆上都是他跟各个什么林丹呀、李宗伟呀、陶潜呀这些的 合影，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你想想进省队也算是有点人脉了，对，已经
省队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有什么李永波呀，哪些教练，还有
哦，李永波学校，
对对、
嗯、
对，他也开什么教练班，所以呢，他有大量的机会见这些人。
对，是是，我下个星期也可以见到林丹了，我们公司举办那种公司之间的比赛。
哦，他还去、
哦、
是吧？他还请
是是
请他了。哇，
深圳有个林丹的羽毛球馆，
哇，这个厉害。然后他哦，那比较好，赶紧跟他合个影，我操！
对对对，到时候肯定得跟他合个影才行。
你看看能不能跟他打两下？你看你能不能杀死他一次？可以吹吹好久了，我杀过林丹。
我也
哎，
嗯
哦，
其实
这个、
我小时候还没有特别看重羽毛球，就觉得、嗯、哎呀，父母都逼我练我。训练也很辛苦，但是越长大越觉得有个特长真的很好，能认识很多人、
嗯、
能见识到很多资源，
对对，
通过羽毛球拓展、嗯、
哎，那你是每年都要去练吗？找教练练吗？
我是这样的、
嗯、
我小学呢是那种正队的区，那个区队，佛山市的、
啊、
里面一个区的区队、
嗯、
每天放了学就去那里练练两个小时，比如说五点钟放学就去练，练到七点钟才回家吃饭，每天练、
哦、
每天练，就去相当于那种半职业的体校。
哦，那比较厉害了，
有点基本功在吧？反正
对，你这童子功嘛，这种就没法打嘛。你童子功，你五年不打，你再拿起球拍来，依然吊打这种路人王。童子功，对，童子功太厉害了，没法搞这个。
体育运动真的很看动作，很看基础的，动作非常重要、
嗯、对，尤其是你这从小练的就跟人家非常非常不一样嘛。我现在羽毛球太火了，哎，球场的价格也高，
很高、
哎、真的球也高，那球拍也高，球鞋也高。以前呢，我刚开始打的时候还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冷门，那时候没有那么热、
嗯，
现在没、
嗯、
没想到，妈快打不起了，呵呵，这球就特别贵。
我真觉得羽毛球是个非常非常适合的运动。第一，它运动量它也能有，它又不会，它的危险性也不会像篮球、足球那么大。
哎，对对啊，篮球、足球最重要的是吵架，经常会身体接触容易吵架嘛。你这个羽毛球顶多是隔着网打到人家头上，然后举举手也就算了，因为我不是故意的，你让我打我还打不到呢，是吧？
对对对。羽毛球还有个社交作用嘛，女生也可以参与。
哎，对对对，
挺好的，
打混双呀，是吧？
嗯嗯，是的。
对对，你这比较好，你这属于连续练了十几年吧？有。
我一直练到初中，我不是去寄宿学校寄宿嘛，就没有练了，
啊、就没有
练
了。练
了六年吧。
啊、那也就是童子功不一样，童子功就非常的厉害。
刚好我爸也非常喜欢运动呢，就是。他也带着我一起运动、
嗯、
我就觉得特别好。体育运动真的挺重要，挺有用的，对身体健康啊。我爸我妈其实都不高的，都才一米六多。
嗯、
但是我能长到一米八确实是体育运动。
嗯、对，首先我应该稍微纠正你一下，因为你爸妈如果是长得比较矮的话，最最最大的可能是小时候没有足够的营养。
确实这可能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父母也很我父母也很，但我也比如说我儿子很快就超过我了。你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他吃的好嘛，他吃的就
是
好嘛。对，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其次你说运动，像我们山东很多一米八的小孩，就初中啊好多一米八的，你说他们运动也不是运动，也其实我觉得就是肉蛋奶足够嘛，吃撑。
那也是，确实
对
营养真的也很重要。
对对 对，肯定是最重要，因为上一代的话就不行，你就发现哎，就是肉蛋奶不够的话，他就是长得矮。像我父母的话，我妈一米五多，然后我爸一米六多，然后我一米七多，然后我儿子现在就只有一米八嘛，就
哦，
其实我是这样，像我弟弟，像我堂弟比我小十几岁的，那也是一米八左右。
啊、哦，那确实营养是最重要的。
对对，营养应该是比较重要。但运动我觉得也应该有作用，人家不是跳绳能长身体吗？是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它能促进新陈代谢，能促进，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能释放压力。我觉得运动一下，
嗯嗯，对，
真的
对， 对，
我现在上班了，上班每天坐八九个小时，坐的腰酸背痛，晚上有那同事约我打个球，打完球之后我就瞬间觉得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哎，对对对，这是我也是这样。如果像我们经常打的话，我如果有那么，比如说疫情期间没法打，我靠，就觉得疫情有那么三四个月没法打嘛，我们这里封了嘛，球馆也不让进，我靠，然后再去打的话，那个心率瞬间就180多、190多了，我靠，就跑也跑不动了，就。
是啊，是啊。
对，运动最好了。我现在特别推崇运动。就是你不管是心情好啊或者是不好，包括我颈椎病也是打羽毛球治好了，因为水平又菜，天天人家给吊高球，妈天天仰着头，对颈椎病有好处。
是是是。反正活动一下身体真的挺有帮助的，对我们。
对对，可以可以。
对。
嗯。到时候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教我一下羽毛球。
好可以啊可以啊。我大学就做助教赚钱，赚旅游的钱的，赚旅游资金的。
哦，你哦，明白，就是大学的助教钱多吗？
不多，真不多，一节课一个小时就100，
哦，
只有
100。那也可以啊，如果就是说能多一点就试一点吧，是吧？
没有家教赚钱，家教一个小时可能还能有100多，100到150。
嗯，我们这里也是
家庭教师，
嗯，
大学生家庭教师，
嗯，对，以前我也做过家教，后来我发现我受不了这个气，然后就
我也
没人做啊，有的孩子他妈笨了个要死，妈想打他，你知道吧？我做过，
对对对，
做过一段时间，对，我还觉得受不了。以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宁可去那个KFC 端盘的是7.5一小时啊，7.5，然后我去做家教大概是30。
嗯，
但是我宁可他妈去端盘子端3个小时，我也不去做家教1个小时，因为，哎呀，有的小孩真的妈气死人了，你给他讲了半天，稍微换一个东西他又不会了，然后人家家长还认为，哎，你这个老师不行啊，其实我心想，妈是你家小孩太笨了，我根本教不了，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去那个 KFC 端盘子端2个小时给15块钱，就数也挺多了，真挺多了。因为我那时候我们普通的大学生，我说我那个年代就是花300-400块钱嘛，400块钱一天花10来块钱、
啊、
我们
现在大学每个月给的生活费大概是2000到2500这样。
嗯，我是说我们，我可以给你讲嘛，那时候我们每个馒头1.5毛或2毛，就学校里你买一个肉菜的话可能就是1块钱1.2，那没有多少嘛。我说我那个年代啊，你要想想是2000年初啊，
哦，
就是
刚出生，
啊、嗯，对啊，那时候就是物价肯定特别便宜嘛。那时候就是，嗯，我想想，你想想那个现在你在 KFC 端盘子多少钱一小时？我那时候是7.5，洗个车3块到4块钱，我去洗过车，对，没钱的时候、
嗯，
现在你洗个车不要30嘛，是吧？
肯定要啊，
对呀、啊，就10倍嘛。嗯，就是我那时候，基本上400块钱就真的是可以了。你一天花10块钱，真搞不完。你基本上3块钱肯定是可以吃一个肉菜了。在食堂，我是说在食堂，但是你出去吃那不好说嘛。我记得喝哈啤嘛，哈尔滨啤酒啊。你退瓶子的话，还就是8毛钱，就是你拿一瓶酒喝完之后，瓶子留在老板那里就收你8毛钱。现在我不知道哈啤多少钱了，我只是这样比较物价的话，反正特别便宜就是了。但以前对我们也是一个，也不便宜。我就去端盘子嘛，也是因为穷嘛，刚开始也不会写软件什么，后来咱写软件了。刚开始大一的时候也是实在家里太穷了，然后我就去洗汽车。4块钱打蜡的话就4块钱，所以我很会打蜡。后来我买了汽车，我说我他妈这一辈子再也不洗汽车，因为我说我大学的时候洗的妈手都冻烂了，我又不洗汽车。然后也去端盘子，端盘子还可以啊，说实在你就收拾一下那个人家那个盘子嘛。而且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发现，哦，这个 KFC 是真的是好， 那个偷汉堡啊哈，你过期的就要扔掉。后来我发现，哎，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严格，后来的话我就偷几个汉堡回来也可以，相当于又多吃了，多吃了一顿晚餐，还吃的比较好。那时候 KFC 你想想10来块钱一个汉堡，也很贵了，我告诉你，现在可能你要20块钱了是吧？汉堡一个，
对
KFC 对，那时候就10来块钱一个。但是
不过现在有那个淘宝闪购，又可以有羊毛薅了。
哦哦。
一点了，
对，对，我只是讲当年的那个物价嘛，
当
年我还
肯定比现在便宜很多呀。
对，对然后那个汉堡，你想要两个汉堡不要钱，我揣兜里是吧？然后抓一把那个番茄酱来，
哦、
真的是抓一、抓一口袋，然后
哇塞，这么爽！
不是你在那个里面打工嘛？那个人家也知道你是个穷学生，也不太什么你是吧？反正他的原则上是你这些是不能够带回家吃的，也不能处理掉，
啊、
你知道吗？但是呢，
嗯、
我操，我已经饿死了，是吧？我在这里下了课就什么，我当然要拿一个汉堡走嘛。刚开始是不能拿，后来我发现你拿了，人家也不说你。哎，确实你，我人家也知道，哎呀，这是学生来打工的，如果不是这么穷，他也不会来拿着7块5这一个小时，是吧？然后、
嗯、是的，
也有恻隐之心嘛，所以呢，我经常会拿吃不完的薯条、鸡块。什么东西就整点回来，自己
薅羊毛，薅羊毛。
对，在那里餐厅里打工嘛，然后弄不完呢，
嗯、
确实我会拿来，有时候还分给室友什么的，还挺好。但也干了有几个月吧，后来我就发现，写软件他妈比这赚钱，我就开始写软件去了，写网站去了，
而且还能有积累，这种重复的体力劳动没有什么个人积累。
对。而且我接的第一个写软件的活的时候，我甚至打键盘打字都他妈打不大清楚，就是要盯着看盯着看，就是说二指禅呢盯着看的。
嗯。
然后我有一个老乡嘛，
嗯，
他说来黑龙江信息港，你过来做这个维护写 PHP。我说我靠，你让我写 PHP 难道？他说你先来，我教你，这玩意简单。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跟着他去做 PHP， 我写 HTML PHP 以前写的漏洞特别特别多。我记得我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在以前的是没有这些论坛网站的，就是说你如果你都是黑龙江信息港的用户哈，比如说你是 A 我是 B， 我要发一条信息，你在那留言嘛，然后我回复了你的信息，你的邮箱里要收到，哎，有人回复你了，这么个东西啊，以前是没有的。然后我写这个东西，当时我他妈都写崩溃了。但我这个老乡说，你先这样写着，你写几天写不出来我再教你。然后我就这样写，妈写了可能有十几天也没写出来，他就说你要这样写。然后我发现哇，他用了一下午就给我写完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挺好，因为他跟我是一个镇上的，但是呢我们读的高中不一样。
嗯，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军训的第一天，然后我就累得妈要死了，要睡觉了，我已经睡着了。他突然有个人晃我，他说你叫刘云栋是吧？我说是。他说你是哪里？就是说我那个镇上嘛。我说对啊。他说我也是那个镇上的。然后他说你，我说我不认识。他说我也在这个学校里啊。他说你知道经常去镇里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哪边有个修自行车的吗？我说我知道，我也去修过自行车。他说那就是我爸爸。然后我跟他是一个镇上的，他爸爸是修自行车的，然后他比我高2届。然后呢，我大一，他大三，然后他后来又在我们学校中读研究生嘛，然后他没有再考其他的，所以呢，我跟他关系最好了，每次回家呀什么的，都跟他一起，因为我们一个镇上嘛，都坐火车，每次都一起，然后他也是带我赚钱，后来他现在就是因为他读的是与火箭相关的嘛，就是他现在去了航天了。但我现在就到处打工，但我也已经有个十几年没有联系过了。好像这个虽然以前很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也不联系你，也不联系我，这个感情好像就断了。这我也陪了他一程，他也陪了我一程。我总是很
会有这样的
对、
嗯。
然后，因为他读我们学校那个，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做焊接的，就焊我他这个焊接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焊接，就是。焊导弹、焊什么什么这种的焊接比较有技术含量，他确实带着我，然后赚了些钱，我还蛮感激他的，要不然的话我就一直在那里端盘子了。他是过了 我可能就是端盘子端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哦，你这个也太苦了是吧？家里种地，对，他说我带你去，他说他找了个兼职，在黑龙江信息港，然后做维护啊，然后我发现你一个月那时候就给我个七八百块钱，你想想我一个月花四百，他给我个七八百，我就已经他妈是富翁了，你知道吗？
确实啊，
对，
当时这样，当时这个价确实。
对，就是你晚上更新一些，然后周末去两天，去两天还喝免费咖啡。哎呦，说实在，那时候我家里人还就特别穷嘛，我第一次喝酸奶就是在黑龙江信息港免费喝酸奶。对，因为那时候真的在村里没喝过。那然后他突然有一个员工嘛说你喝酸奶，我他妈第一次觉得这他妈啥东西，他说酸奶啊，我就喝了下，我发现我操，酸奶真好喝。对，第一次喝酸奶，然后后来发现哦，我还想着这酸奶是怎么样子啊，他酸奶可以免费喝，操，免费喝是吧，那时候饭量又大，天天喝了免费酸奶，一天喝两三罐。
嗯
对，那是我大学的经历了。
嗯，哎，董哥，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嗯，
就是你觉得大学的生活和你出了社会之后的工作的生活，你对哪一个你觉得更开心啊？然后更有意义？
啊，其实说实在的，因为随着回忆嘛，哈，啊，因为我其实我两次入学校吧，算是或者三次，无所谓了，就是我是在大学里，然后。我就去搞了个研究生嘛，搞了个研究生，结果去之后，但我退学了一次，你知道，研究生我大概读了几个月，我还退学了，因为我觉得学校生活太他妈枯燥了。
对，我听你播客说过。
对对对，因此呢，这两件事情会导致了什么？就是也是有个反差嘛。我一直觉得也许我工作会比较好，结果我又到了济南，然后找了一个IT 相关的工作，但是呢，我退学之后去找的。然后呢就会有个反差了，我又怀念学校的灯火了，你知道吗？因为工作那个工作实在对我太痛苦了，然后我又花了那么几个月时间赚了些钱，然后我又偷偷的，也不能偷偷的了，反正又去读，又考了个研究生，又考了个研究生，然后又去读研究生的时候，其实第二次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对学术就是有点绝望了，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这块料，真的是这样，
连你都不是吗？
不，就是我实际上不太喜欢干这个事情了，就在这里搞论文啊，或者是跟老师做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就 不太有吸引力了，真的是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因为第一次的话，如果一件事情你第一次的话，比如说我从第一个学校中退学了，因为你可能会把它归结成，也许是这个老师不好，也许是这个什么不好，是吧？你总是会有个归结嘛。但去工作之后，我工作又不太顺心，也就受打击嘛，也就觉得是这个工作不好。然后我再去读研究生，又读了一年，那个心态又出来了，还是这个样子，我又是不想。如果你两次都是不想的话，因为而且我老师第一次我可以说我导师不是很好，第二次我导师真的还真的很好，非常好。对我们也关照，也给钱，就是什么都关照，但是呢我还是不想做，但是我还是把他搞毕业了，拿了个毕业证。
哦、我知道，我听你说过，
对，
还是能让你毕业的。
哎，对，毕业了嘛，毕业之后，所以你说哪个会对更留恋了啊？其实我觉得本科的时候应该是无拘无束，但是到了研究生，这个心态就有点，又加上谈恋爱啊，又加上。死亡好，又加上其他的事情，其实就冲淡了嘛。在本科的时候谈恋爱，就算是谈恋爱，也没有特别陷入进去吧，大概就是还蛮开心的。后来谈恋爱就好像越来越现实一些吧，有点是这样，压力也大嘛。因为你读完研究生，你想想，就相当于你再加四年嘛，你肯定要考虑，也许是基因的问题嘛，就觉得你要找个老婆了。那本科里谈恋爱，你就是找个女朋友，这个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不一定结不结婚，是不是？你心里也清楚嘛。但是到了研究生再去谈恋爱，好像是觉得哇，我是不是要就结婚呐、啊？或者就有点杂念了嘛。我是
就想的比较深远一点呢，会想的多一点。
对对，工作的话也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呢，我倒是觉得无忧无虑的时光，就是本科的时候是真的不在乎的，就不是很在乎了。
哦、如果是我的话，我来
总结一下，但是我现在也才刚入职场两个月，没什么强度，我就觉得我挺喜欢工作的，相比学校，我觉得工作中真的能学到东西，然后公司还给你工资，你一天还能得个七八百块，我都觉得公司在给我做慈善呢、啊
哎。
每天我就算摸鱼，他都给我七八百块。
对呀、啊、对呀、啊，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对，
前期他公司还无偿培养我呀。
对啊、
就是不要求我出成果，让我们慢慢学，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啊，经常发各种福利。
嗯、
然后我现在住的公寓也是公司提供的。
哦，这就很好了，这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公司是比较好，因为也有很多人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嘛，对不对？
嗯，所以我觉得找个好工作真的挺重要的，挺重要的，
是吧？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是工作钱也多，然后。肯定心态啊各方面都会比较好。
钱一般一般。
对呀、啊。
对比学校的话，我真觉得学校有时候有点，现在回忆有点浑浑噩噩。我除了我自己旅游得到的收获比较开心，其他的学校也不帮我们找工作嘛。你找工作也得
找嘛。
对，你也只能靠自己找工作。
嗯。
学校
是没法找。嗯。
那你觉得大学的意义是什么呀？
其实你有没有，我以前想过哈，其实大学的意义哈，我觉得你就会发现啊，上什么大学的人，你就会发现都差不多。你就会发现你跟你周围的人的价值观或者也好，真的是至少在学校的那个时候，有时候我经常会说高考嘛，高考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分流作用，就是分到了你那些同学跟你的价值观真的是差不多，
嗯，
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即使是差不多，比如说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等到了社会慢慢再走到了各个地方，你再去谈的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又分到了各个公司里、啊、然后各个你的价值观就可能就是南辕北辙。你不管是以前有多么的好，但是呢再谈的话最好只是回忆，我们大学是真好，不要再谈现在。再谈现在的话、嗯、就出现了有的人相信了中医，有的人去练了太极。
东哥、
啊、
嗯，那你觉得造成这个的结果是人的性格造成的吗？是性格决定命运吗？
我觉得很可能就是环境嘛，因为他去了那个环境，他周围还是有一群跟他一样的人。
哦，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跟我们去大学一去之后，因为大家分数也差不多嘛，然后可能因为大家也都他妈不是天才，都是你也是那样学，我也是那样学，咱们才能进来的，大差不差。
嗯，
然后呢价值观也是类似嘛，就是我们学习用功一点，然后我们就
大家的认知都差不多。
对对 对,
对，
你如果说是去纹身的那些学校，像咱们去的学校可能就没有纹身，但是我也去过另外的学校，就是俺妈纹身就有了，染着黄毛的，我那个年代就有啊，就纹个身啊什么的，你就发现可能中专呀、啊、或者是什么，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
嗯，
这个也很奇怪，他就这样分流起来了。但我也不是说那个价值观是不对的，人家有的也混得挺好。我说金钱方面，这也许人家会混得非常好，但是呢，大概就是这样嘛，就是找了一群志同道合，至少在那个年代是志同道合，但以后可能就价值观变化了，因为我们每个人不管是谁了，不管是父母也好，还是情人爱人也好，都是陪我们走这一段嘛，但是陪着你宿舍里的那五个哥们儿还算是很好了，至少那四年你们是很好的，是吧？可能以后走得越渐行渐远，我觉得还是值得珍惜嘛。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
没错，
我们很难找一个人在那里同吃同睡整四年吹牛嘛，而且没什么压力。
对，
是吧？
那几年确实没什么压力。
对
呀、啊。然后但是有时候也觉得挺不安的，就是这么浑浑噩噩的感觉。
嗯，对。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那段时间可真的是没有功利心呐、啊。你说实在的，你即使觉得现在，我不是打击你哈，我只是说我现在的这个、嗯，比如说你现在觉得你现在的工作是非常好，公司非常培养你，但是你在这个，比如说有一天你这个能力更强了，能力更好了，你去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哈。但是呢，非常有可能的是，你跟这个公司的那个，你的同事关系就没那么好了。
有可能，真有可能。
非常
我现在、
嗯、
对，可能真会遇到
公司跟那同事跟你竞争啊，或者
对
领导迫使你们两个竞争啊，领导、
哎、对，就真的真的是这样，你跟同事的关系跟同学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
因为涉及到利益了嘛，涉及到、嗯、
对，
嗯，我知道我知道，
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也好，你很难说哎谈的也再好再好，但是还是同事嘛，因为嗯并不能说你是为了金钱在一起，但是很多还是为了，确实是为了拿这个钱在这里嘛。
明白，
很多人即使你是为了梦想也好，但是确实你要不否认，就是我来这里是为了拿这一个月的薪水。大部分、
嗯、
我相信这个这种心态的人是占大部分嘛。
嗯嗯嗯，
慢慢你就知道啊、
我可能现在才刚起步，
对对对，
我还有滤
对
公司有滤镜，我还觉得
对，就是你很难在同事中，我也换过好多公司嘛，我也换过啊，不能说好多，反正换过一些公司，就是换一个、嗯、比如说我在这里跟他有多么好多么好，但是换了之后再走了之后慢慢就断了联系了，然后他只是陪你走那一层，因为你就不知道再跟他谈什么了嘛，真的你不知道、
啊、
你说你跟他谈什么，对呀、啊、你也不知道谈什么、
嗯、
而且你在公司里你可能还知道他的一些爱好，但是人的人总是会变嘛，
嗯，
你就这个样子，我都是觉得公司里就是名利场嘛，更加的名利场，所以呢、
嗯、
我更加的喜欢大学，就基于这个状态了。
哦，明白明白。那你觉得在公司里面有没有必要交朋友啊，或者
肯定也是要的，你肯定
是
对对对，办公室里你肯定是肯定你不能即使你朋友肯定是要交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
哦哦，
你朋友多了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即使你说哎呦我没有交那么那么真心的朋友，你也觉得那没那么真心，但是千万不要有敌人嘛，
对对对，
我知道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说话也不能太直呀、
嗯、
以前我就是刚开始
我们学生气很重的都是想的很简单，有话就说，
对对对对啊，也不能真的也不能太直，我太直也是被人，不是他比如说你要跟那个部门配合的时候，他其实人都是这个样子嘛，
嗯，
他只要稍微不配合就可以了，他不喜欢整你，他只要稍微的不配合，你这个项目就推不下去，
对、哦、
真的是这样，稍微的不配合就可以了，
是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嗯、
是的
是，
哎呀这么一想确实学校的话就比较简单、嗯、大家
对对，
嗯嗯，我能理解能 get 到了、
嗯，你比如说你在公司里的话，因为这种叫什么办公室政治嘛，但是呢、
嗯、
你可以就是，但是千万不要有敌人，就是你知道他有明显的敌视，那他妈就很难搞，因为你到他那里，这个人总是这样嘛，我们也知道这个尺度，我可以完全按照规章制度是不是去办事、
嗯、是的，
然后呢但是这个规章制度总是活的嘛，我你反正你慢慢你就理解了嘛，
我有点，
你要跨部门离跨部门的话，他只需要稍微的不太配合你，你这个事情他就给你搅黄，就我前面我咱们前面说的那个，你这个事情成功了，他可能就是说老师嘛，你能不能上清华北大、
嗯、
他可能决定不了，但是他确实可以让你天天很恶心，
对，
就是说你这个项目能不能成功，他你说能成功也是看天意了，但是他想让你失败还是可以的，我呢我天天比如说我搞数据库的，我天天给你整的是吧，
我懂了我懂了，
推不动了嘛、
嗯、
反正可以交朋友肯定是要交嘛，尽量也是、哦
嗯、
真心换真心嘛，但是真心虽然未必换得来真心，但是千万不要有敌人，这是我以前是有过这方面的，吃过这方面亏吧算是，
嗯嗯嗯，明白。但
每个人都是这样讲半天也没用，还是你有一天吃亏了，还是
得让事情来教我，我遇到
了
我就才能学会。
对
对,
对，
我也觉得是这样。
有时候也许是真心，并不是换得真心，而且公司内部也有竞争。
明白。哎，我上周我才刚来，
嗯，
还没开始正式接项目，我就遇到过一个事情，可能、
嗯、
肯定很多人都遇到过。我给你讲一讲，
嗯，
就是我们两个应届生嘛。进了这个公司、
嗯、
然后大家都在学东西嘛，上周我就做了个汇报、
嗯、
然后我就汇报的比较好、
嗯、
另外一个同学就汇报的一般般、
嗯、
结果我们领导也不知道我们领导是情商低还是故意的、
当时我们两个应届生的导师都在现场，
嗯，
那个领导就当着我们的面就说，哎，另外一个同学，你们两个都同时进来的，为什么你没有他好啊？本来我们两个应届生是我们这个部门的应届生是打算抱团取暖的，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大家一起汇报的成果的差不多，然后有信息就相互共享，相互学习。然后我们领导就故意说了这样的话，那个同学就很不爽啊。
对对对，是这样的。你说这种事情，哎，也很难了，也很难了。
哎，我当时
对，
嗯，我还有个更错的，我当时汇报结束之后，那个同学直接脸都黑了。
嗯，
我当时很傻的，我还上去安慰他，但是我后面一想，旁边人提醒我，就觉得你这样子，你还去安慰别人，本来你都得了便宜，你还卖乖，你让别人更加讨厌你
了。对对对对，就是说你还是，哎，那这种也没办法嘛，这种也确实没办法，而且你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也许那个人真的会觉得哦你还不错啊，或者是什么，就看嘛，就是也不能说完全交心，因为你们确实是有竞争关系嘛。比如说哈，很简单嘛，年终奖有三个，你说领导给谁嘛？对不对？你能理解？
我能。
好的，嗯，就是说，他跟学校里是不同嘛。你说学校里哦，奖学金，哇，你考得好，那就是你的，我也不跟你争，因为分数在那里嘛，对不对？
嗯。
但是公司里可就不是这个样子，公司里这个东西就很这个啥呀，很看你跟领导的关系嘛。
是我们一开始几个应届生还想的太简单了，我们还想着同仇敌忾，大家谁也不要表现的太突出，大家就让领导知道我们的水平都差不多，大家都在学，缓步推进，谁也不要表现的太认真，不要把自己整个氛围搞得太卷。
嗯嗯。
但是你看出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这次汇报的比他好，他下次就要卷死我。
哎，对对对，是。哎呀，反正也没办法，但是也领导更加希望看到的是你们竞争嘛。
对，领导肯定是希望这样的。
对，领导肯定是有手段了，这一点你放心。嗯，就是，哎，久了你就知道，能在公司里混成什么的那种啊，都是有几把刷子的。你跟他玩心眼，哎呀，也不能说玩着玩着你也成了那个样子了。哎，我不骗你，每个人都是这样，你讨厌的样子。你说我好讨厌我领导，等到你慢慢成了领导，你也要那样。
嗯嗯，是
的。哎呀，人就这样，人就这个样子。
对对对，经历的事情就真的会教会我们，
嗯，
慢慢看待的。
对，
可能我现在觉得，什么工作很好啊，公司很好，我可能后面回过头来，我就觉得学校更单纯，
嗯，
更加开心了，就像你这个状态了。
对，
对，
就是说，你说学校中真的是特别好吗？没有，就是人会有一个遗忘机制嘛，就是。不那么好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随着时间就慢慢的忘掉了，这是一个人之常情嘛。不管你有，比如说你现在，你想想你中考的时候不是失误过嘛，哈，
嗯，
我相信那时候你觉得天塌了，但是现在你回忆起来，只是觉得哦，那时候是有点悲伤，但是远远达不到天塌了的那个地步。为什么？
嗯，
其实你的大脑中已经把这件事情重构了，重构成了一个没有那么痛苦的事情。
对，
真的是这样，
自动把那个痛苦给屏蔽了。
对，可能就是我们每对大语言模型嘛，我就是大语言模型每次输出都不一样，每次我们讲，你每次跟每一个人再去讲你中考那件事情，哎，你的大脑会重新的重构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慢慢的，哎，痛苦的就越来越少，痛苦的越来越少，等到有一天你讲起来的时候就会很心平气和嘛，说我当年也那个什么，
嗯，对啊，
也
每一次
受挫折，
每一次的回忆都是回忆上一次的记忆，
哎，对对对，
所以记忆是越来越淡的，只能回忆之前的记忆了，只能回忆每一次的回忆。
哎，对，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说，哎，我忘了在哪里看了，人家说你不管你出了什么样的车祸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截了肢也好，大概就前六个月想自杀，但是过了六个月之后。没有人想自杀，并且快乐程度跟车祸之前是一样的，即使截了肢，嗯，但我也是，但是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很多的人嘛，要死要活的，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可能有那个悲伤，但是没有那么强烈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嗯，除非当时有记录下来，或者有拍视频啊，有自我的记录。
哎，对对对对，
那都是可以存档。
对， 其实我们每次讲一个事情，并不是严格的去，就大模型嘛，就是我们有一个虚幻嘛。其实现在大模型不经常说，哦，它又出现了错觉。其实我相信这才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也会出现错觉嘛，呵呵，对吧？
对对，是的，是的。
对，我大概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你说那时候是不是在大学里更美好？也许大学里不美好的事情我都慢慢忘掉了。我相信有不美好的事情。我现在想想，比如说明天要考试了，妈的，现在书还没怎么看，或者下周要什么了，也是在那里熬通宵。我记得我熬过好几次通宵，就看书。
对啊，那比工作的强度有时候都高、啊。
对对对对，但是你说他会特别的难吗？我觉得也不好说，是吧？哈。但那时候肯定、当时我什么心情我忘了，我相信肯定是特别痛苦，一边学一边骂，
痛苦
肯定是，对吧？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我当时学什么信号与系统啊，数字电路，做那题的时候还要背题目、有时候考试不会只能靠背了，我又觉得又没有意义，但是又要不得不去背。
对，但是时间久了就忘掉了嘛，就觉得我好像没有，我好像一直学习还可以，但是也许经历过的那个痛苦就被掩盖了。
确实，
我相信是这样。
嗯，
包括我相信，比如说我特别没有钱的时候去洗车，现在我只记得我去洗车，但是我相信我当年有多痛苦，应该是比较痛苦，是吧？多冷的天还要去洗汽车。
是啊，是，
对吧？那肯定是比较痛苦的。但是我也忘掉了这件事情，就记得哦，大学好像很美好，有一帮很好的同学，我也肯定跟同学吵过架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忘掉了，那不重要了嘛。所以呢，我就美化他，就觉得哇，还是年轻时候，这也是所有人的通病，也是我的通病。应该是这样。
栋哥，那你会不会觉得在进入社会之后成长的比较快啊？
那肯定啊。是的，
这比学校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对，这是百分百是的。好像我学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在社会上吧，比如说以前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呀，或者什么，但是你碰上了事啊，比如说我说，哎呦，像你的话，我肯定会问你，我说你以后会去送礼吗？你说我他妈去送礼，我是大学生，我正直的很，但是等你有了小孩，要给。要给他的老师送个礼，你说你真的不去送吗？我以前的话，我也是会说不去送。那有了小孩之后，即使他老师我他妈100%不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但是还是嬉皮笑脸的去，是吧？
对，
这种真的是这样。
我懂，我懂。我现在去打羽毛球啊，打那个老板局，有时候我想打点符合我水平的对抗的局，但是老板当时刚好缺人。那我就必须得陪着老板打。
你对呀、你也不能够天天杀他嘛，是吧？
对呀、
该掉就掉一下吧。
对，
就是这样，人情世故嘛。
人情世故。
对呀、反正我是觉得所有的事情，学校里是学不到的嘛。知识也学不到多少，但是那仍然是值得非常非常怀念的，真的是值得怀念的。但是到了社会呢，比如说我换了好几家工作啊，比如说你说我在商业或者在那个公司有什么好的回忆吗？说实在的真的没有，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回忆的，至少也能想起来我确实那个公司，我也能想起我的座位在哪里，我好像也干过一些什么事情。但你让我想，比如说你突然问我，我去过新疆吗？我说我去过新疆，但是我要想一想，我他妈是在哪个公司的时候去的新疆呢？再想一想。真的是这样，你换了几家公司你就忘掉了这件事情，你要想一想，哦，我在那家公司去了，要再想一想，它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呢我还记得，哎，去新疆的时候风景真的好美。但是呢你问我，哦，在哪家公司去干哪件事情啊，这就混了，你知道吗？大脑也不去记这件事情，我也忘了我是去配数据库啊，还是去把网络路由器给启动起来，这不重要，你知道吗？
哎，那你工作中你做成色的时候不会很有成就感吗？或者哎呀，
会啊，
我又完成项目，
会啊，刚开始的时候会，对，刚开始的时候是会的，但是慢慢做久了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现在刚刚去嘛，刚学嘛，但是我相信你这个东西学两年也就学到头了，你就什么都会了。真的是这样，你经历过几个 几个东西，就好像是你想想你父母嘛，当老师是吧，他肯定是第一二年级的时候是学的最多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学的怎么带学生嘛。他一旦带了一到五年级，带了第二次带一到五年级，或者他带了第四次一到五年级，二十年了，那么他第四次跟第一次水平差不多，我相信是多了一些，但是没有那么那个啥了，可能经验多了一些，但是那个备课还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是是是。那时候就开始进入一种重复的劳作了。
对，因为你现在刚去嘛，我相信你如果你不频繁换部门的话，你在这个部门待一待，可能就这一两年吧，你就掌握了这个部门所有的事情。
有可能，我看我导师也是从别的部门跳过来，
对，
他现在也挺游刃有余了。
对啊，你就慢慢的什么都游刃有余之后，你就很难说啊、哦，我还能学到什么东西。大部分就是肌肉记忆嘛，就跟打羽毛球，你现在学不到任何东西了，你只是打的不会是越来越好，而实际上是可能比你以前的时候还差，但是你还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之下。但是我相信
定型了，嗯，
对，我相信你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年龄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除非再去锻炼，基本上不会超过你自己了，就是可能会越来越，有一些花招老油条一些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不会说。啊、哦，你的杀球更快了，你的什么东西？除非你再去训练，基本上不会出那个情况了。
嗯，
只是你仍然是在一个很高水平，但是你说你学习肯定没有你在一到六年级是吧？那个时候学的多嘛？
嗯，
所以你现在就吃童子功的老本。
是的，是的，
真的是这样。我虽然不太清楚，但我相信是这样。你看我踢足球的也是，那些人也是跑得越来越慢，也是越来越什么的，但是他童子功他练过足球，他就是比其他人就是要好很多。
是，基本功很重要，尤其是这种动作类的运动，
对，
基本功更重要了。
而且你也不是靠脑子，你这个肌肉记忆，那个球到哪里你他妈就能挡个斜角，你也不用去想人家杀你挡斜线，你就是那个手这样一动，你也没想他就挡到了斜线，掉到往前去了。但是你说其他人要想哇他妈怎么掉，然后也想好了，但是动作做不到，哎他妈下老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很多都是这样，我相信工作也是这样，
形成一种惯性了，没错，
就是这样。但是我相信学任何东西也是吧，但你现在还年轻嘛，你现在肯年轻肯定学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多，我相信。
对，我现在学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公司还无偿，我还是没做出成果，他们都给我们发工资。
哎，对，这正常的，这正常的，非常非常正常的。嗯，
对
对，反正还是祝你工作顺利，然后几年之后慢慢升成那种，哎，手下有中层，然后到高层看看是吧？你就会再回忆这段。到时候说实在的，我们电台也好。就因为我这个电台，我不是说嘛，不要紧张，因为听的人很少，所以不用怕丢人。
我这第一次录播客，真有点紧张。
对，
尤其是开的腾讯会议，我感觉像面试。我一开始，
对，然后你可以再过五年或者几年，然后大部分其他人都不会听了，唯一能听的就是我和你，就这一期。
我会听啊，对啊，我很喜欢听小宇宙。
啊、嗯，就是你这时候你再去听一下嘛，你再去听一下，十年之后或者几年之后你再听一下，与你今天的想法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对, 对, 对，
真的是这样。
是的，是的。
你没有录下来，你不知道。
是的，是的。
嗯，
我们现在回忆以前初中小学，那跟当时的心态真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
对对对，
而且我想想，我比如说我三十岁，开始录播，三十多岁开始录。我觉得我的思想应该定型了吧，并没有。我听我十年前的、几年前的、五年前的博客，我也觉得哇，我当时竟然这样想的，你知道？但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录下来，我认为我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其实不是。所以，对，哦，不是你也有，到时候我可以发给你，你也保存一份，保存到你自己的博客上。
好，
对，现在也已经两个半小时了嘛。你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哎，挺多的，我还想通过我的推荐一起跟你分享一下。
啊，可以可以。
嗯，哎，栋哥，你刚刚说你也喜欢打羽毛球，你平时看羽毛球比赛吗？
看啊，最近今天我都看香港的那个公开赛了。
哦，香港公开赛。
啊、
嗯。哦，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球星啊？
哎，球星的话，哎呀，林丹这种大家都喜欢嘛，我还喜欢一个相对比较老的那个李炫一，嗯，
哦，李炫一也是男单的、
啊，
我知道。
哎，对对对，因为我当时试图模仿他的步伐，肯定是不行嘛，模仿不到。
哦、
但是我看他的视频很多，李炫一。
哦，我李炫一，我知道他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都有打进半决赛、
嗯。对，对，
一个拿了铜牌，一个拿了四强。
哎，对对对，就他。我是觉得，哎，他叫什么？就是他的步伐很好，不是那种啊很慌忙，很什么。因为我也打不了那个，我只是觉得他好像有点慢，并且能接到几乎所有的球。我经常看他。
哦，那现在有个年轻人也挺像他，那个昆拉武特，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这个，
也是太极球。
嗯，昆拉武特，对，他不最近跟那个谁打吗？
石宇奇。
啊，石宇奇把他赢了嘛，对吧？
对对对
对，石宇奇哇，赢了之后你就觉得哇，石宇奇好像就释放了一下哈，
对、
啊，然后哭的那个样子，
得了世界冠军，
对，
是，
他打了那么多，然后就是没有拿这个世锦赛是吧？
是没有拿世锦赛，
嗯，对，羽毛球我看我也看，经常看，就是我喜欢哪个运动我就看哪，有就能看嘛，
是是，羽毛球。现在的也越来越热门了，
嗯，对，到处都球场，对，
是是。然后，哎，推荐的话，我先推荐一下视频吧。嗯、
啊，可以可以。
我本来就比较喜欢科技数码的嘛，然后我挺推荐油管有个博主叫做电玩科技 AK。
啊，电玩科技我知道，就是两个主持人的那个吧。
啊，是是是，
两啊。
电玩科技也可以，他经常讲一些比较硬核的东西。
啊、
然后
我也经常看。
他对比其他那种数码博主的优点就是，他基本上不会收钱，他不会做那种推广类的视频，都是讲那种技术分析、
嗯，
然后讲他个人的想法。
嗯，
他有什么都直说，尤其现在 B 站的数码圈收钱的太多人收钱了。说的都是推广的软文，
对对对，
觉得这种挺珍惜的，挺宝贵的。
其实他做测评嘛，我相信他测评的那一些应该是厂商给的吧？
肯定有，肯定有，肯定有，
是吧？
但他也会偷偷自己输出一些内容。
啊、嗯，对对对，我也经常看了，并不是每期都看。
哦，然后人文类的话，我挺推荐大家去油管看那个圆桌派，强强三人行。哦圆桌派，
嗯，我
是那个窦文涛、哎，马家辉、徐子东、梁文道他们的节目，
对对对。
还有个是那个老梁宏达的节目，我觉得也做的挺好的。
啊、对他好像不能在国内放了，
不能在国内放，但是在油管可以看得到。
啊、嗯，他现在还天天更新，好像最近，
对啊，
昨天还是前天我还看了一期，他好像有点评价这个那个考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张雪峰，有点是
哦，对对，张雪峰，
啊、对对，
他
是，嗯，
最新更新了一期视频，叫什么强制社保的？
哎，社保，对对对，
他讲那种社会议题，他能分析的很透彻，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
嗯。对对对，老梁，对我也很喜欢看他。
他们在油管上能讲一些国内讲不到的尺度，他的尺度能过做的挺大，我觉得挺重要啊，就应该讲这种真实的声音。哪怕是负面的、
嗯、
但是挺有价值啊。
对对对，老梁。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说的人了、
啊、
那个拍案、
啊、
王局长拍案。
啊对，那个到时候我不写了，反正有听到了就听到了。
那个我从大学开始就挺喜欢看他的节目。
啊我倒是不看他的，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人。
你知道他。
最知道他这个人就他打他老婆嘛。
啊，对对对，他这个是负面消息，但他的专业水平还是没问题的。
哦，对对，我没怎么看他的。那你说的老梁，我还是蛮看的蛮多。这个、
哎，还有一个博主，叫马独弓睡前消息，你知道吗？这个
不知道嘞。
马独弓睡前消息，我们年轻人都挺喜欢看他的、
哦、
做的那种新闻分析的。
哦，睡前消息是吧？就叫。
对，睡前消息编辑部，
哦、
睡前消息。
哦，这个我没看。
哦，行，
嗯，
然后我以前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看那个高晓松的节目，小说， 小说2017、2018、2019，我就是听他的节目才喜欢上旅游的。他分享他在旅游中的见闻，我觉得说的贼好。
他现在干啥去了？他好像销声匿迹了。
对他之前在微博上被人喷嘛，说他工资。
是他有点，确实是有点工，
这
对，
有点
主
吃
要
力。
是怎么说呀？哈，因为现在工资是被污名化了嘛，因为
对
他这种，
对。
对，他这种人就是，你说他能干什么嘛？你难道他首先他很有钱，其次他也很有这个，至少我感觉还蛮有文化的嘛。我
经
看
历
过，
很丰富，
对
他
对
是
对，他以前写歌的嘛，以前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听他写的歌了，那个。什么校园歌曲吧，叫校园歌曲。
但是他后来又去拍电影嘛，又去好莱坞闯荡，反正，
哦，
然后他又做了这个综艺节目叫《小说》，就是他个人单口相声，讲他的个人经历，我觉得讲得特别好，真的。
这个我反正看过一些吧，但是我没有完全看就是了。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博主是视频博主，就是那个峰哥亡命天涯，我
哦，
挺
就
推荐
今
大
天
家去看一下的。
今天你跟他拍照片，还有
对，
机
我
会
现在
见
看
到
到
他，
他，对，
我，
他现实中也是挺平易近人的，然后脑子转得很快，我很想学他的情商，他情商真的高。
我经常看到他，我也怎么说呀？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我肯定知道他，但是没有知道那么详细。今天我看你跟他朋友圈里发那个合影嘛。啊，我知道哇，你比他还帅多了，也比他高，确实帅多了。
但他人很有魅力，真的，人挺有魅力的。
对，我以前也有一个特别推崇他的，就是他每次出一个节目，然后都会转发嘛，我也会看一下。
他有拍纪录片，有自己拍那种 vlog。
这个是比较厉害的，我也啊，主要是我没有那么。我也很喜欢，就是用视频记录哈，但是确实没有时间跟那个啥，但也没有能力啦，应该是没有能力，不能找太多的这个借口。
哎，说到这个，栋哥，你有没有理想职业啊？
其实我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还是蛮享受干这个程序员这个活的，因为我觉得造出一个东西来，包括写一些东西哈，让人家用啊，还是挺开心的，我还
就
是蛮
做
喜欢。
开源项目。挺好，挺好，真的好。
对，
我的理想工作就是像这个峰哥亡命天涯这样。哎呀，已经赚够了钱，然后可以无忧无虑的去旅游，可以随心所欲发视频，不用顾及自己有没有饭吃。
他不是靠这个发视频赚钱吗？
他的存款都已经很多了，他就是到处去旅游，然后发各种见闻啊，然后拍一点纪录片啊这种。
他是这样，
开直播，
因为我最近我看他说他公开恋情了，是吗？
有吗？我都
好
不知
像，
道哎，
我不知道，我也是看某一个人发朋友圈，然
笑
后，
死，
对，我不太清楚啊，如果有听众看了，我确实看到过，他说跟哪一个也是一个女的博主，但是我不认识那个女的是谁，
肯定是搞绯闻的，
说，对，
估计是，
这个不太清楚，反正。你看他一个大胡子什么样子啊？然
对对
后
对，
确实很有魅力，但是
但他这个优点是把自己的价值拉得很低呀，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讨厌工资嘛，讨厌那种高高在上的形象。不知道你知不知道，B 站有个博主翻车的，就那个何同学，就是
我
把
知
自
道
己，
他也不算工资了，他不就采访做科技的嘛，是
对他就把自己架太高了，然后
吧？
有很多人黑他，说他是数码界的丁真。
他应该是那个什么吧？他不就是访谈库克出名的是吗？
有，对，
是吧？访
做视
谈
频，
库克啊。后来的话，他不是啊？你其实说实在的，他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团队。我也相信他，他不是用了开源代码？他说是他团队写的吗？
对，
我相信他应
没错，
该，也许他也是私产嘛。可能他
是
招了
的。
个员工，员工呢说，我整了一个，然后他说做了，也许他写不了代码，或者是他做不到。反正我知道这件事情嘛，他把自，而且， 还不是误用，他还把人家那个源代码的那些授权什么的都删了，哎，这个就有点恶了哈。
有点，他的路越走越窄了。
哦，他现在应该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什么吧？
还是有很大的
关注量
的
啊、哦，他可能就是拍视频，人家，但我不是很喜欢看他，我喜欢看另外一个叫
谁？
那个做机器人又做什么什么那个更
哦智慧君
啊智慧君对就那个
哦你是喜欢这种技术流类型的
哎对对对那个会更加的那个就做不出来嘛、
哦、
我有一段时间说实在的啊、
哦、
这个我们这样讲讲没关系
啊、
嗯、他不是有一期他做那个钢铁侠的那个手吗钢铁侠那个手、嗯他那个手的那个平台我操我也有一个你知道吗对。不是我有一个，是我公司那里是有一个，跟他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也知道怎么去搞，啊，然后我拿他的代码，我都没有跑起来。哇，我觉得他特别厉害，其实就是那个机械手臂嘛。我们这里、这里也有一个闲置的，在那机械手臂。哎，我说他妈的，这我可以搞一下呀，然后没搞起来。我还在网上问了好几个，就是听我听众，我知道他们写代码比较厉害。我说这个怎么跑起来呢？他不是。但是咱也不好意思说，因为可能型号有点差距，
对，
是吧？
肯定
有
些细节上
的差距，对，
有
些差距，有些差距，你那个代码你又跑不动，可能放在人家那个一烧就跑进去，但我这个烧都烧不进去，但是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哎，又把这个事情忘了。当时我还想着，哇，这个东西好玩啊，竟然这么巧，也好几年了，也好几年了，他确实做了一个类似于机械手臂，但做的也是就是端一杯茶呀，或者加一个什么东西。
哦，哎，山东还有个这种博主叫做手工梗，嗯、也是
这
种做手工的
啊、这个我也知道，
哦，
对，这个确实厉害，
是的，是的。然后推荐一下一个网站吧，叫做 V21X， 我挺推荐大家去上这个网站的。这个你听说过吗？
那这个知道，我还有账户呢。
V21X， 我觉得上面都是程序员在讨论嘛，
对，
他们就挺有血有肉的，对比、
嗯。
就是比较优质的内容，我感觉稍微优质一点，至少比微博啊，比知乎上面
要强一些嘛，
强一些。
哎，对你只能说科技类的内容强一些，因为很多人不看科技，他可能就觉得 V2X Pro 这个他妈一群，是吧？为什么这样哈？就以前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网站叫虎扑，你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吧？虎扑，
我肯定
看篮球，对
NBA， 我就看那个的。
对，看 NBA 呀、啊，或者看足球，都会上那去留个言嘛，也去看看，找找共同点。但是呢，我们就会觉得那个网站很好，但是对其他的人来说，我操，哪里不就是一群直男集中地？你知道吗？
我同学说这是男厕所
啊！对对对，就类似于这样，就是我们觉得很好的哈。比如说你说的这个 V2X Pro， 你如果拿给一个小红书的用户，他可能就觉得我操，这他妈啥呀？这网站又简陋，可能他永远都不会去。就我们只是觉得，哎，还可以，是吧？
我真觉得他很不错。我之前大学找工作的时候，我都上面参考一下别人分享的工作经验啊，然后实习经历。
我也觉得这个网站不错，我在那注册了，我也经常去看看帖子。
对 ，V2EX， 这个
他那个站长不是很出名嘛？站长。
他这个不过他这个现在要翻墙才能上他这个。
对，以前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不翻墙，后来被封了嘛。然后不行了、
是的，是的。然后播客的话，我挺推荐有个播客叫做《大小马聊科技》，它这里面这个播客节目聊的特别好，聊
大小马聊科技啊、好，我记下来。但这个我确实没有听过。
他那三个主持人非常专业，都是 CEO 啊，可能去外面听他们讲课都要付费的。
哦。
对，挺强的。一个是做自动驾驶公司的，CEO， 大小马聊科技。然后最近罗永浩办的那个播客也很不错，罗永浩的十字路口、
视频是吧？罗永浩的。
罗永浩的十字路口，他跟那个小鹏的 CEO 谈话。
他不跟理想的是理
对
啊，理想
跟理想也有
啊，
也是做那种深度的采访，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就他能采访这些大佬。
对对对，他能找到嘛？人家他也有足够多的那个哈、足够多的资源嘛。
对对啊，
对，确实比较厉害。
对，就这两个频道我觉得特别好，一个大小马聊科技，还有一个是罗永浩的十字路口，这两个科技类的我觉得都挺不错。然后书籍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读一读那个乔布斯传。我
这个。
非常喜欢乔布斯这样有个性的、充满缺点的人。我觉得有缺点的人才更加有魅力啊。乔布斯很有个性，然后他也有自己很大的缺点，但是他之所以能成功，我觉得他的缺点也是造就他这个人吧。
我是觉得他确实，怎么说呀？你如果他都是一个老好人的话，他可能也做不
对
出来
呀，
嘛。我是觉得是这样哈。比如
我
说
就很
他，
喜欢这样，
老好人肯定也不行。
是老好人也不行，我就喜欢这样子有个性的，推崇每个人的个性，挺好的，挺好的。
对对，乔布斯啊，这个我看了，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
对，肯
这
定
个，
很多人看过。
对。
还有本书叫做《浪潮之巅》，如果没有看过科技类的，就可以看看这本书。我觉得里面也讲得很不错，讲硅谷那些科技公司的历史的，当做一个科普来读，挺好的。叫《浪潮之巅》，这个你有听说过吗？这个？
我知道这个清华大学的那个教授后来也是吴军写的嘛，
对，吴军，他好像也去谷歌工作过。
对对对，反正确实是个很厉害的嘛，浪潮之巅，他在谷歌，然后清华大学教授，是啊，他写书很厉害。
而且他写的比较通俗易懂，不会有太多硬核的东西，适合这种小白科普。
浪潮之巅。
这是我的启蒙书，我就挺推荐大家看一下的。
哦，你是看他喜欢了计算
喜
机，
欢这种科技数码这方面的，虽然我不是很喜欢敲代码，但是我也非常喜欢关注这种科技产品啊，然后这种科技行业的发展啊。毕竟科技行业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引擎了。你看股票最屌的那几个公司都是科技公司啊，
对呀，对呀，就
真
是，
的。
是是是，对呀，你说得起来，我还没这样想呢。你看，最大的亚马逊、Oracle、苹果是吧？都是
谷歌、微
啊，
软、
对对对，就这几个。
英伟达、台积电，真的就是。
对，
这些科技公司才真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而且它其实重构了整个人类社会嘛。
对呀。
比如说苹果手机、谷歌，它实际上是一个更底层的一个架构。
对，ChatGPT 啊，这种显卡的，哎，
对。
我觉得科技真的是整个世界上最最美妙的东西。
我也相信，比如说，在很多年之前，可能中国跟其他国家可能包括很多的非洲也好，或者哪里，可能有一些文化差异。但是我相信，你丢给他一个互联网，丢给他一个苹果手机。就没有那么多隔阂了。哎，我相信仍然会有很多人为制造的隔阂。但是呢，大家，你拿一个非洲的苹果跟中国的苹果之间可能都有点区别，反正中国现在发的还是有点区别，那大体上还是一样嘛。我觉得是吧？对对，包括互联网，虽然这里有的不能上，哪里不能上，但是互联网还是一样嘛。你苹果手机拿出去还是可以上各种各样的。
是的，还是有方
对
法的。
对
生命
对对。
智慧找到出路，
啊，
侏
对
罗纪
对
公园
对，
有句话。
对，我觉得
是的，
科
是的。
技也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会导致很多国家其实共享了一个价值观嘛。我相信人类共其实很多的优点，尤其是前面咱们说用工资或者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人类的相同点，对美好追求的相同点要大于不同点。比如说咱们中国讲的这些孝道什么，美国人不孝道吗？日本人不孝吗？
就是
都
啊，
笑的，这是共同的一个优点嘛？这很难说，就是我们中国人笑，也不可能的嘛，对不
是的，
对？
对呀，
对，我觉得也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你要讲道理，难道所有其他国家不讲道理吗？人家日本人不讲道理吗？是吧？也是要遵守合同啊。我们所说的这种什么，可能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嘛，哈。咱们这叫天道，人家可能叫什么东西，哎，谁知道呢？但我相信共同的优点，比如说要诚实，我相信美国人也更喜欢
那
诚
肯
实，
定啊，
是不是？
对呀，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不能够叫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应该 提炼一下，妈就叫人类价值观，人类价值观有这几个都是重复的，是不是？哎呀，我觉得是这个样吧。
是，
嗯，
哎，栋哥，那你平时有什么比较优质的信息渠道？你可以分享一点给我呀，你也可以。
我经常因为我录播客，所以我经常听播客。
哦，你也是在小宇宙上面听吗？
上下班就是 podcast 里然后听啊，然后也会听我的，就是说特别自恋的时候就会听我的，因为有时候在大部分时候我是听别人的嘛，而且我听的就是就是国外的那些嘛。
哦，你哦，对对对，你说过你是听英文的。
很多听英文都是，但我听的也不一定是科技啊。你不喜欢，比如说我喜欢听英超的，英超的这种，有时候听体育的是比较多。有时候哈，就听，比如说我看足球，就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羽毛球的英文博客。实际上是这样，我觉得学英语也好，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晚上看了一场足球，明天你再听这个博客，他就是讲这场足球。因此呢，你即使听不懂，但是你会听到，比如说曼联。
对对对。
然后你不停地听到这个信息，你知道它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曼联又输了啊，里面就会吐槽这个里面的人名啊，或者转会的什么东西，你慢慢你就猜这个，也就慢慢就听懂了。我是这样觉得，就怕的是你不喜欢，比如说你也不喜欢羽毛球，有一个人不喜欢羽毛球的话，他听他也不知道，比如说 smash 是杀球，但是你本身你没有你整个杀球你都不知道，比如说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越位，足球上的你就对他没有感觉，你就记不到脑子里去。所以我觉得听英语的话还是听自己感兴趣的，不一定是学英语啊。
对对对。
反而听英语专门去听英语，我觉得效果不太好，因为那太刻意了。
是的是，得听跟自己实际相关
的，
对相关联的。
对，我就喜欢听这个足球。足球类的是听最多，就听英超的，它还是个 BBC 做的嘛。
哦，是是
叫 Premier League English，Premier 不是超级的，对，
我知道
Premier
是
英超，对，超级的英超嘛，英超力英语就是 Premier League English。
OK OK，
这个是每期都听吧，我每期都听，他有时候还那个什么呢，他会给你出个题，说啊，我现在要出几个题，我还好几次被他念了名字，还挺开心的。我操，就是
忠实用户。
对，就听了，他会说啊，这一期我们讲了哪些单词，你看你能不能听懂啊？他就说，哎，来自 China 的什么什么啊，那个就是我，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就你回答问题吧。
听到了。
对。
好的。
就我经常听他主持人换了好几批了，你知道吗？就是
我不知道，真没听过英超。
对对，你如果不喜欢足球的话，可能听着我看足球都看不下去，可能就没有意义。但是你喜欢足球的话，对，就挺好的。对，我听的最多的吧，我只能说 Premier League English。
听播客是挺好的学英语的方法，真的。挺好的，挺好的。
对。
我平时也会用那个 Spotify 来听英文播客。
就是你还是找一个嘛。我有一个听众，他喜欢听那种就是战争的，就是比如说地缘战争。哇，他还我也访谈过他了已经。他说他听了900多个小时，然后我现在英语就是很好了嘛。因为他喜欢那个嘛，比如说地缘战争，比如说俄乌战争，最近不是打得很什么？人家他听了好几年，天天听这个。
叫什么名字啊？那个播客？
我真的忘了，我不听那个，我不是很喜欢战争，知道吧？我不是很喜欢战争这个，我希望是和平，最好是不要发生战争。
好的好的。
看到了历史就觉得啊，战争中真的，我们又不是什么拥有百万精兵的那种指挥的人，我们是那种农民啊，炮灰啊，这妈太苦了。所以我很讨厌战争。我是那种，就是说，宁做和平时代的狗，也不要做乱世中的人那种。现在越有了小孩，越觉得是这个样子，不能他妈冲动。
有了小孩，有了包袱，有了责任。
对呀，你想一想，我说你这个一发炮弹打到我们这个城市中，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嘛，对不对？ 你其他一切都乱了嘛，他这个我们整个的秩序也就全乱了嘛，
是啊，是啊。
所以还是，
栋哥，说到这个小孩的话题，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推荐现在年轻人生小孩，或者多少岁生小孩，或者生不生小孩吗？
没，还是其实是这个样子，我还是也不能说完全后悔结婚嘛，但是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而且养小孩真的好累，真的好累。
真的好累，
但是你说因为自己生了小孩嘛，你还是要去养他，当然也有快乐，因为有时候小孩傻傻乎乎的，尤其小的时候还好一点嘛，还蛮好玩的。但是你也要知道他生病啊或者是什么，所以你还是看个人。就是呢，生小孩这件事情哈，跟结婚是一样，你最好是脑袋不太清楚的时候就把这事情做了，没办法后悔了。
我听你说过很多次这句话了，看来是
对，
金句。
对你反而考虑清楚了。现在年轻人就考虑清楚了嘛，哎，他就知道，妈的，这玩意不是那么美好。其实他
对
确实，
呀。
对，你考虑的越清楚，就是你要在你前途未卜，然后什么什么的情况下，各方面压力情况下，再加上 DNA 的一种促使，可能 DNA 就会在你，比如说在你接下来的5、6年，DNA 会控制着你，妈的要结婚生小孩，然后你就这个念头一旦出来。然后你结婚生小孩，那么基因就不管你了，DNA 就觉得反正你已经完成任务了，然后可能就是后悔。我相信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人为什么会谈恋爱的时候会有催产素嘛？不就是麻痹你嘛？麻痹你是吧？然后你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如果理性人的话，你是生小孩显然是个亏本买卖嘛。如果你只是说是理性的，无论是从金钱上还是什么上。他肯定是亏的。比如说你我不能说，我就说我们每个人吧。比如说你觉得你回报给父母的以及他们付出的，你是远远回报不了他的。
远远回报不出来，
对，
远
远
远，
远，对
对呀，
你从理性上来讲，他是没有意义的，肯定是个亏本买卖。但是呢，从情感上，他仍然你就是他们的骄傲嘛，或者你是他们。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反正他看着你就知道，哦，你看我儿子还是挺厉害的，
很
就
乐
这个样
意，
子，
愿意
对，
去复读啊，愿意去，
对，
对呀，
就类似这样。比如说，他给你每年付个3万块钱，他还是愿意付出的。你说其他人，比如说3万，妈30块钱都不想付，
是，
真的是这样。
只有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只有家人才会这种无偿的对你好，只有家人，只有亲人才会这样，真的，只有亲
对。
人才是你可以最没有顾及，可以袒露你自己的。
对，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是然后，你如果说年轻人是什么？年轻人现在年轻人是比较负责任，至少我是脑袋不太清楚的时候做出了这些决定。我觉得我是不太清楚哈，因为从任何角度来说，我都不应该研究生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就要去结婚就要去生，那是一个非常。但是当时我无怨无悔嘛，就可能脑袋中就被 DNA 控制了嘛。不是有本书叫什么，我忘了哈，就专门写这个基因的一本书。
好像是。
对，然后他就说嘛，人类只是基因的载体，其实在那一刻你就会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脑袋你清清楚楚了。比如说很多你就会发现功成名就的人，比如说。王思聪呢，他也是被迫生了个小孩，好像是啊，但是被人家搞了。但你又发现他们又有钱又有什么东西，他知道我操，他完全没必要趟这趟浑水。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清楚了，就是现在大家都不生小孩了。我相信你也应该有所耳闻。现在
当
小，
然，当然啊。
对，现在小孩少到什么程度？妇幼保健医院里，就是这个医生都要裁员。现在小学里啊，招不起学生来。幼儿园招不起学生来，小学老师太多，小学老师要兼职做保安，就是你不要再招其他的人了。为什么？小学老师用不了，就这样。现在就是已经达到了目前这种状况了，就是。
确
但
实。
是我也相信，是因为什么？我相信并不是年轻人不想负责任，而是年轻人太负责任了，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压力，因为他可能就觉得我可能带不好这个小孩。因为
哎呀，
对我
还
来
有一
说，
个，对，还有一个，我们年轻人也想通了，我靠，不生就不会被割韭菜。
啊，对对对呀，就
现在
是
上
你，
班，
啊，比如说你两个人都要上班，你说你
对
生小
啊，
孩要怎么办呢？你说你把他放给家里去养吗？你还自己也觉得啊，家里可能养不好，你又想陪着他，那你又不能上班吗？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特别的，更加的负责任，他所以才做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不负责任的话，就像是我们的上一辈或者是什么，就是哎呀，生个娃不就添双筷子吗？是吧？不是，
是
现
的。
在不是添一双筷子的问题，把他养大成人，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是不是想让他过得好一点吗？就
对
是
啊，
我对，就是现在年轻人，我相信是对这个，因为我是当时没考虑好，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让他过得好一点？他不是吃饱饭的问题，并不是饿不死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给他一个更加好的未来。可能很多
为什
年
么
轻
踩
人
那么多坑
对。
啊？
那可能年轻人就会觉得啊，算了，你看我自己也差朝不保夕的，我再整一个这，
对啊。
是吧？跟我受一样的苦，我还不如不结呢。至少我是听我周围的亲戚朋友不结婚的是这样讲的，所以我觉得 OK，我非常非常尊重这一点。我觉得哎呀，当时没有人跟我这样说，我被是吧？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我脑袋不太清楚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是荷尔蒙还是催产素啊，男的能分泌什么？反正就是一冲动，就觉得我他妈宁可不去美国读书，我也不去美国工作，他妈婚姻一定要结，小孩一定要生，就当时是这种心态嘛。我
哎，
当时是这样，
说到这个。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杜绝这种上头时候做的比较后悔的决定啊？
不可能吧？
没什
至
么
少
办
我
法。
做不到嘛。你看很多人一冲动。甚至一冲动还会开车撞人，开车不都是激情杀人吗？这个
哎，
人这控制不住，如果你控制得住，你就太小看 DNA 了，是不是？对吧？
是。
我觉得很多人是控制不住的，就是人不是理性动物，更加的是感性动物，更加的是吧？比如说你为什么喜欢那个女的，你让人分析一下，包括其他人周围的人分析一下，你觉得他妈算个毛啊？但是你自己眼中就觉得我操，真他妈好，但是是吧？就这样子，其
还是
他
被
人
基因控制。
对那个大脑可能就把你那几个东西短路了。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说的是不对的，是不是想抢我老婆呀？其实
真
也许
是。
他说的是真的，但是你就是看不出来。
哎，
我觉得是这
如果这种东西真是能确定的，是没法改变的，
样。
你相信算命那一类的吗？你相信吗？
哎，反正我从来没有算过命，我也相信有人会算得准，但是我仍然不去算命，我还是觉得保持一点哈，因为是这
哎，
样，
你知道
我
吗？
如果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其实也证明我在相信，为什么？因为我要去避免那件事情发生。我如果说我相信，妈的，我这不就自我证明了吗？所以呢，我不去
是，
听这个结果。
不做那种自证陷阱。
哎，对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相信星盘啊什么的，看什么塔罗牌，就是因为大家太不稳定了，觉得这个社会，觉得工作又找不到，然后工资又提不上来，哎，反正就很灰暗。
对呀，就是，但我也能理解这些年轻人嘛，因为我那时候找工作没有这么难，我那时候随便找工作，
啊，我听你分享过，去面试的时候随便什么
哎，对对，
去一趟校招，
对，哎
对。
呀，你只要不是个傻子，就能在校招上拿两三个 offer。
哎，
就
是
是
的。
你去，那人就说啊，哎，说实在的，哎，我去有一次我去校招，我发现哇，这里有一个我们这里最好的高中去招老师。我说，哎呦，那人都说，我操，你是老乡呀，这不赶紧来，马上发 offer。我当时想，我操，我不可能去当老师。但是我给你打个招呼，呵呵，就是他们叫
哎，
什么什么教育，然后去那里去找老师，一去说，哎呀，就你这个学历，他妈就给你个发展也好，那个什么东西，还会给你那个这那，他说的挺好，我只是去聊聊天，就那时候就这样。现在人家不是说你考个老师编有多难多难哈，我们那时候真的没那么难，也这不是我们厉害，
时代
这
不
是
一样了，
时代的。红利，因为我们，你
对。
想想，我们那时候蒸蒸日上，刚刚入世贸组织， 一切方兴未艾，甚至还没有开始兴，一切
是，
都在向前走。
是的。
现在的话，你看这里垮一下，那里
现在
垮一下，
失业率都不公布了。
对呀，就是不一样了嘛。我是觉得不一样，
对，
所
确
以
实。
你不能，哎呀，我不能当老登嘛，没事就指责年轻人。我也是被指责过来的，我觉得那些老登也指责80后不行，指责90后不行，00后不行，他妈的就没有醒了是吧？实际上，我更加的看好是这一代比一代好，而且现实也是这样。你看他们50年代那么牛逼，他们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了吗？60年代那么厉害，不是吃不起饭吗？70年代那么厉害，对
敏
吧？
感话 题
对
了，
对对，反正我觉得一代比一代好嘛，对吧？
好，哎，那最后东哥，东哥，你能给我们年轻人有什么你觉得比较好的建议吗？或者有什么能力是你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对我们今后的人生，25岁以后的23岁以后的人生。
哎，我倒是真的是没什么好建议，但是啊，我还是就前面说的嘛，啊，当你很无助的时候，你如果有个兴趣是最好的，有个兴趣，不管这个兴趣是读书还是打球，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去运动、打球，我会发现，哎，在我最难过、最过不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原来那些你去跟那些一起玩打球的也好，或者踢球的也好。那些人虽然他也会隐隐约约知道你自己你在承受着什么东西，但他们也会很默契的不说，但是他每次还会把你喊出来，你就会觉得哦，那也算是一种支持嘛，是吧？
对，
当人家知道我遭受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哦，每次都会打个电话来说，来出来打球，我去接你，然后就这个样子，他们也不会去具体，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果，你知道吧？你自己要承受的。别人帮不了你的，真的。
确实。
你以后即使你有再好的朋友，他承受不了你的痛苦，你的父母也承受不了你的痛苦，就是要自己度过这个痛苦。但度过这个痛苦，如果你有朋友的话，或者你有个兴趣的话，就能坚持下去。你知
确
道，
实，确实。
是能过得去。如果你没有朋友的话，哎呀，这确实是不大好过。还是有个朋友，即
确
使你
实。
说，哎呀，找不到特别多的朋友，书也是朋友中的一种嘛，是吧？
哎，栋哥，那你采访过那么多人，你也人生经历那么丰富了，你觉得对人的能力的培养啊，人的情商啊，人的智商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呀？
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人就时代的产物嘛。其实很多人不，也许是咱能力也是强，但是很多人的赚钱就是靠运气嘛。真的是这样，你这个不是说假的。比如说，你去看前面，我们不是说这个 IT 改变这个世界，是不是哈？
对啊，
对，为什么改变世界呢？就是那2年改变世界，你会发现他们那些创始人都是出生在1955年跟1956年，就那2年，就是人的那个危机，就是个人计算机开始崛起，包括微软呀，包括那都是那几年起来的。再向后的就又不行了，到互联网又这样起来一批。难道你说从微软？到互联网之间就没有伟大的企业嘛？但是确实没有那么多。你会发现，哎，这个也不是我说的，我是看一本书，我忘记那个书的名字叫什么了。但我相信是有一定的，因为他们统计过，哎，怎么这里这个企业都是这2年起来的？因为什么？它是一个风口嘛。然后它就乘风而起，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说你人不优秀，你也抓不到那个风口，是不是？
对啊，那也是
对
啊。
对对，那还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嘛，我相信是这
好，谢谢东
样。
哥。哎呀，辛苦了，东哥，
哎，没事没事，跟年轻人
辛苦
聊天，我就觉得妈的又年轻了一些。
了。嘿嘿嘿，
不过看到
谢。
你说哎呀大学了也不学习，我就觉得哎呀我们还是一样的是吧？我也没学习。
哎，我感觉我听你节目上其他人好像也这么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
对
好像
对，
也没什么改变。
你说如果突然都开始学习了，好像也不太对，也比较恐怖哈、
对，也很恐怖啊，
哦。
对。
是啊，卷到了那么严重。
我现在对比以前确实更卷了。现在大三，甚至我现在了解到有些师弟师妹他们大一就开始去实习，就开始。
对呀，这就是说，大学中连那个美好的旅游都远
是
去了
啊，
嘛，是吧？
因为大家为了找到好工作，真的用尽其力啊。
对对，
真的真的，越来那个门槛越来越高了，大家都在卷经历，毕竟好的岗位也真的没那么多了，
对呀，
哎。
就是还是我相信，即使越来越优秀，但是你没有一个运气或者时代要向下冲的话，哎呀，每个人都是这样嘛。我们有没有办法力挽狂澜的话，你只能下去嘛，对不对？
哎，只能多积累一点，多做一点，多折腾一下，可能真的有用，或者
对
什么
对
时
对，
候
还是
用
尽量
到
折
用
腾
得
嘛，因
上。
为人
对，
生就这一次，是吧？你不做，你在这里担心，还不如去做了。做了，
对对对，
反正，
说的对。
哎，对，还有一点建议哈，我自己的建议就是，不管你喜欢一个人还是什么一个人，如果只是暗恋，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件事情，我一直在想，你就不如去做。即使，比如说你表白了，人家说你他妈是坨屎，我不喜欢你，这件事情也结束了。你不要，你一直暗恋好多年，我给我的电台听众表白了好两个吧，至少，当然了，他们都很崩溃。他说我暗恋了很多年，我没有那个什么。我说你给我他 QQ 号码，我他妈帮你表白。我说
我
你
笑
至少，
死了！
你至少让人家知道嘛，你在这里唠唠叨叨的。至少让人家知道你暗恋了人家很多年嘛？你说那
是
你
是。
算什么呀？反正我他妈就不暗恋，我一定要说出来。你说你不喜欢我，那不喜欢我，妈换下一个是不是？我也不是说要一直在这里待着，工作也是这个样子，包括你折腾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要是想去买一个好用的 iPhone 手机，那么就去买，因为 iPhone 手机可以用好多年，用个3年不成问题吧？对不
今
对？
晚就去下单 iPhone 17 Pro Max。
对对，如果你觉得，因为他用的真的很长，并且你天天用啊手
对
机，
啊，天天陪伴你最多的科技产品就是手机。
对，比什么父母什么都多，这天天这不离手嘛，就他妈买，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如果一个东西很用的时间很长，就咱们买一个贵的，因为它确实要好，而且你天天看它，但也有失误，比如说。我花了很多钱买了个电视，他妈发现不看电视了，他每次在家看他吃灰。
咸鱼出掉，咸鱼卖掉它。
对，然后想
哎，
想以前的，
那你刚出来的时候，你会存钱吗？你会理财吗？会怎么管理你的
不行，
投
不，
资
我
呢？
这方面非常差，我经常，我的经济状况一直都不好，没有说你不像你说的峰哥，还存了好多钱，我没有办法，我经常是。量出为入，或者是量入为出，哇，经常不好，而且对我这方面很差，没 什
那
么
这方面
好建议。
还挺重要的，是不是？
对，可能是最重要的吧，但是我确实做的不好。
懂了懂了。哎，对你
我
给的
希望
建议
你
非常
过
好。
的，我希望你就是说，钱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可能是最重要的之一吧。比如说你现在有个。哎，比如说，一定数量的，比如说500万，假设说你现在有500万，你有可能
我
就
都不
看不
敢
上
想。
你现不，你现在你可能就看不上你这个工作，你可能就是觉得我最喜欢的是你，就像峰哥一样，我他妈就要去到处弄，可能你不会参加工作，而是去买了个是吧，Insta 360，然后去拍世界，是，
是的，
这就是自由嘛，但这个
是
自
的，
由是
是的。
给的，并不是国家给的，并不是企业给的。其实国家也好，还是企业也好，它是剥夺了你的自由，但是钱可以给你自由。
是，哎，但确实
对，
是这个
希望
样。
你暴富，这个很重要。
哎，不过今天我跟峰哥聊天，那个峰哥我没听到，他说马化腾又说，马化腾赚2-3万一个月的时候是他最幸福的时候，
这什么？
他。
这种话，是不是？
不知道
我
是
们
真话
听
还是
一
假
听
话。
吧。对呀，我们我不太相信，你知道吗？我确实不太相信，他可能只是，哎呀，就是人特别有名了，他说的话就不是我们这样访谈电台了，他说的
是
话
是
因为
的。
会显成巨大的影响，对他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像我们随便说，因为听我电台的没几个，丢人也丢不了几个，你知道吧？所以我也无所谓，你也无所谓，所以我们就敞开了说嘛。但是你说那种人，他说我现在有个。3000亿，妈爽死了！那明天就被人喷死，你知道吗？但是他肯
是
定
的，
是说，我就赚个1000多的时候，哎呀，以前我没钱的时候我最快乐，现在我痛苦死了，谁知道呢？是不是？谁知道呢？
是确实，
那
哎，
他们
你
为
说的
什
挺
么
对，
不肯？他又不是做不到一个月2-3万，他有本事借着做2-3万，他 今天明天就可以做到，他都捐了不就是嘛？每个月拿两三万，他肯定不想嘛，
是，
对
哎，确
吧？
实，哎，我应该像你这样能思考那么多，不要太单纯的被骗，确实。
但是我这些人肯定是讲讲笑一笑是吧？金钱对我不重要。那个谁还说我不拿钱，但是呢，他贪婪起来也是特别贪婪是吧？
哎 好，那今天就这
好，
样了。
好嘞，好，再见
好
啊，
的
好，再
，OK，
见。
再见，再见，拜拜。